周哈，这周五因为猫哥又有事儿外干哈，意思老师代班。既然是代班呢，我就不跟大家我们去讲这个问答了哈。所以今天我们会跟大家去讲一期课程，因为正好周三呢这边也休了一期课，我们就把周三的内容补上哈。其实我们现在课程像现在我们一看啊，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哈。4月1号啊，愚人节过了，就意味着我们一年的这个四分之一就过去了。但是过去了这个四分之一呢，有很多同学哈，懵懵懂懂，好像在过年前准备，在过完年后徘徊哈，现在刚刚找回一点状态啊。其实这个时间过得很快，这四分之一过去了，也不知道自己干了些啥哈。哦，有同学说星期三等了一晚，不好意思哈，跟这个等待我们的同学说声不好意思，因为周三我们没有发通知啊，但是有些同学例行的啊，当做我们有课，下回我们注意这个问题啊，以后我们会在不上课的时候，如果没发通知，我们也会在我们的频道里面打上这个通知哈，让大家进来就看到今晚有没有课哈，这个跟大家说抱歉，这是我们的这个失职哈。其实我们想啊，就因为这个时间的这个关系啊，有很多时候会造成我们一些情绪上或认知上的一些困惑。其实一般在每年的这个4月份哈，到5月份，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实际上属于这个新的一年啊，你开始就怎么说叫不应该是奔跑的一段时间。但往往很多同学呢，在这个时候呢，会陷入一种焦躁的情绪里面哈，为什么呢？哎，因为春天嘛，对吧？我们叫发春发春嘛，万物这个根据人类生理结构，这个属于春天啊，情欲高涨的时间。说白了，也就是这个应该有一个好的这个恋爱的时节哈。往往这个时候呢，其实很多同学是不是觉得这个时间其实是最枯燥的，对吧？悠长的这个过年的气氛过去了。离我们这个其他的假期呢又很遥远，然后呢，这个工作上、学习上，这是属于这个乏力的状态哈，所以这个时候就很想去怎么样啊，交友啊，这个交友有交男朋友、交女朋友，也有交识新的朋友，也有新的社交活动啊，很多包括这个时候就会开始有踏春啊，有出去郊游的这个活动，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因为这个时候人都是属于这个需要去怎么样给自己激励和鼓励的阶段哈。那么，但是随着这个活动的展开哈，我们很多人就会出现一些困惑，发现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社交活动过程中啊，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障碍，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不如意。那么呢，今天我们会针对于这个社交焦虑这里啊，去讲一堂课哈，让大家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一些状况会怎么会是这样子，遇到的这些问题又是什么原因所产生的哈。所以今天呢，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去听哈。更多的我其实想说，就当你们去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无外乎啊，我到最后今天也会去讲这个结论，就是无外乎你们去解决事情的两个途径哈，两个途径，一个就是什么呢？把你面对的这个事情或者是这些问题啊，你能够处理好，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就你这个事情做好了一个好的结果哈。这个有很多同学说事情就认为是社交，我这里说的事情是纯粹的物理上很原则的事情，比如说什么叫好的结果，你可能画画你就把它画好，对吧？这个弹钢琴你就把它弹好啊，然后你学习就把它学好啊，你在工作上的事情你就把工作做好啊，等等这些东西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往往这些东西是很多同学所忽略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同学现在过多的注重于，比如说人事关系、心情状态和情绪等等等等这些问题。但是在这里面，我想说的，其实这些问题呢，是属于我们在解决事情过程中所产生的附带的联系，就是我们之间人与人之间联系关系，它是纽带。但是还有一部分是什么？我们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它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说，我们现在解决问题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结果，这才是事实。如果你的结果不好，我们在关系上、在心情上、在情绪上去努力啊，其实价值和意义并不是太大哈。 就你把事儿办砸了，你说话说的再好听哈，人家其实对你还是有什么意见的。所以在这里面我奉劝大家呢，是能够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叫这个由我们中国话叫做人做事啊，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把做事放在前面，先有做事后有做人哈。至于这个事情该怎么解决，如何去面对，欢迎大家去报名哈，我的立体思维法，学会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学会如何去解决事情哈。我们的报名热线23572215134和800136299哈，两个 QQ 号啊，在线咨询哈，赶紧去报名。我们的课程哈，马上新的一期就要开了啊，这个旧的一期我们就差最后的一节课了。那么这个时间呢，我欢迎大家赶紧去报名，因为你可以从头开始全新的上一期课程哈。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去积极踊跃的去参加这个课程。另外呢，我们说做人做事，说到做人哈，我们现在也推出了我们的这个，就像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一样，我们社交行为的进阶课哈，结构化社交。我们结构化社交呢，会主要从我们去处理很多事情上面的一些根本的知识和应用的方法，更多更详细的去讲到我们所谓的接人待物，然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去处理这些事情的心态、礼貌、伦理、道德等等这些方式来跟大家去讲哈。也希望大家能够去积极踊跃的报名我们的这个进阶课哈。我们社交进阶课的这个结构化社交，其实我们结构化社交呢，目前刚刚开始啊，才上了第一节课，所以有兴趣的同学也赶紧去报名，23572215134和800136299。通过这样的课程，我相信你们可以在中间去解决很多的问题哈。这个因为这是我们课程，因为进阶课很多同学知道我们说要开，但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最后去出产的一个产品哈，我们自己是有信心的，而且课程的质量周期都相对来说更为的时间更长，然后但是质量会更高哈。所以希望大家赶紧去报名参加啊，都是非常实际的应用课程哈。我们这里没有心灵鸡汤，我们这里没有这个忽悠骗人哈，我们这里都是实实在在在生活中可以去用到的技巧和能力，好吧。也同时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的个人微信号 i-think2014， 这个 think 是英文单词思考的意思 ,THINK, i-THINK2014 哈，跟大家进行互动和答疑解惑。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用来听我们往期课程的录音，然后有我们的文章，有我们的问答，很多的干货知识内容的分享。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微信搜索框输入凡事都有解五个中文字就能一键关注。同时也欢迎大家在电脑面前的同学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中间的二维码啊，包括我们的喜马拉雅这个电台的这个官方频道凡事都有解带 V 的官方频道啊，也有我们很多的录音，欢迎大家去打赏啊，更多的希望大家呢去参与到我们这个课程来。除了报名上课之外呢，还有一个途径能够让大家去收获和提高的方式，就是参加我们的分销推广 QQ 群31972599。能够带领大家去做什么呢？很简单，第一个学会做事的一些方法，第二个能够把我们的课程推广出去，帮助他人，也能帮助我们课程啊，对你有什么好处呢？除了提升能力，这个听上去有点虚的以外，有实际的哈，我们从来不说这些瞎话，我们都是干实事的哈。会有很丰厚的经济利益回报，也就是说能挣钱哈。我们这里挣钱多的告诉大家都是破万的哈，赶紧去报名我们的这个分销推广 QQ 群31972599啊，不光是说去发展学业，而且还会领任务，我们有各种各样不同时间的任务让大家去做，也会有经济回报的哈，赶紧去报名参加。好，废话一大堆啊，我们开始今天的这个问答环节哈。很多同学估计这周憋坏了哈，好多问题呀、好吧，我们一一的来进行这个回答哈，但是这个不确定哈，我们能否都回答完哈。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一个同学的问题啊。伊斯老师好，我现在保险公司做综合服务类型， 入职两个月有余，虽然领导和部门同事都很照顾我，但是感觉混不进工作圈子。同样是部门实习生的另一个女孩就很活跃，甚至渠道负责人包括大老板都会过来和她欢声笑语。当然她个人比较外向，也很会说话，而我向外界传达的好感与善意大多都没有什么卵用。现在我工作上很忙，琐事很多，下班也没有什么熟悉的朋友。现在我生活很苦闷，很压抑。我想请教伊思老师，我究竟哪里出了问题？难道不外向的性跟不外向的性格有关吗？是这样的哈，这个我们在这种社交行为过程中，我们说了，它是属于什么？属于是这种关系型的一种行为，就你会跟人要发生互动。往往这个互动过程中呢，人会喜欢什么？你们想想，我们其实现在人会喜欢什么？喜欢的就像我们看好莱坞大片一样的哈，大家都不愿意去看那些所谓的思想严谨啊、寓意深刻的电影，都喜欢看这种最直接、最感官、最刺激的，跟你最对口味的。男生就喜欢看什么变形金刚啊、什么超人啊、然后这个蝙蝠侠呀、然后这个钢铁侠呀、马上要上演的内战啊，对吧？都喜欢去看这些东西。女生喜欢看什么呢？对吧？这个纯纯的浪漫的爱情故事呀，对吧？这个老公那个老公，这个欧巴那个欧巴，对吧？这个大长腿那个大眼睛，对吧？啊，这就是说属于感官上面的喜悦。那么这是人的第一刺激的这种反应。那么在人跟人的交际交往过程中，必然也会带有这样的因素，因为你有这样的喜好嘛，对吧？那么在这种带有的因素里面，我们喜欢的是能够给予自己在交流过程中有愉快体验和反馈的这种人。比如说你说外向型人，他因为会说笑话，他因为会活跃气氛，因为他在跟你的沟通和交流过程中有问必答，或者会主动追进问题，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或者对你来说都是一种愉快的体验，所以你当然会喜欢跟他去交流，会喜欢跟他在一起。那么是不是回过来说，有一些内向性的人格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就会处于失败、无能、不行的境地呢？这个倒也未必哈。在这里面，特别是哈刚入职的年轻人，我像这个朱勋这位同学说的一样，他说啊，现在自己很忙，然后没有时间。我相信因为有很多时候职位的不同啊，也会有不同，工作内容的不同也会有不同，包括你在工作上投入精力不同也会有不同。可能我们在特别是刚入工作岗位的时候，我们特别容易看到，就像这个女生一样的，有一部分在你身边可能嘴巴嘚啵嘚啵会说的，然后或者是长相靓丽的，对吧？或者是家庭有背景的，等等的各种因素，都会跟这种同事交往过程中占有更有利的地位。但是啊，朱勋同学，我告诉你，在这里面我们去看一件事情的本质的时候，我们说看事情的本质才能解决问题嘛，我们会发现，对于新进公司和单位职责的年轻人，最最重要的是什么？最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人际关系吗？哈，其实我想告诉各位同学哈，当你进入一个新的企业，就特别是你自己还是一个这个新人的样时候啊，你还有很多不足的时候，其实人际关系并不是你在第一个台阶上面最重要的砝码。最重要的砝码是什么？是你在学习的能力和你专业技术的提升。这两点才是你在第一阶段的时候最为重要的核心内容。所以这里面叫什么？我们叫长跑赛马哈，长跑。我们往往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入职的时候往往表现比较优异的新人啊，然后就什么这个能说会唱的啊，这就比较活跃，不叫优异啊，比较活跃的新人，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进入第二阶段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出现一个状况，叫什么呢？叫这个落后期哈。就进入第二阶段的时候，你会发现，比如说你在公司，什么叫第二阶段啊？你在公司半年到一年的这个时间就开始叫第二阶段期了。这个时候这一帮人如果啊，当然这里面也有特别优秀的啊，就进来就特别好，能说会道，跟人关系很好，但是他学习能力也很强，进步也很快的，那个属于异类哈，你们就只能高山仰止哈，你就不要跟他去比了啊，就你永远不要去跟马云这样的人比，没有意义哈。所以在这里面你会发现，这有一类人他们就会怎么样，开始由原来的 语言很多，换个校园开始怎么样沉静下来啊，慢慢的还会发现这些人跟周边人的这种矛盾啊开始增多啊。为什么这么样说呢？因为很简单，你想想刚开始任何事情有利必有弊啊，你刚开始进来的时候换个教育跟人交流多呀，那表明你跟人交流机会多，你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是你要想另外一个背面的因素，你交流多得到关注多，同时发生的事情也多呀。也就是说你可能每天上班就都要干工作，跟人说话不超过三句，他每天得说300句3000句。但是你要想啊，他也是新人啊，他还没有做到这个能做到面面俱到滴水不漏的这种水平嘛。所以当他3000句里面有那么1-2句出错的时候，哥们儿，那么这个事情对他就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啊。所以在这里面你会看到第二阶段的时候，他明显就会被这些事情所困扰，再加上他因为在这些方面所花费的精力和时间，让他在专业和技术能力上面的落后，会让他在工作上面又会吃力。结合这两点，人家就会开始对他有非议。非议是什么？说这个人就是个花架子哈，这个人或者就评价就不好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往往的第二阶段的人有哪一类人能胜出呢？刚刚进公司的时候不太说话，默默无闻，但是随着自己的业绩和能力提升突飞猛进，然后自己的专业技术能力非常强，公司对于你的职位的依赖，对于你能力的依赖增多的时候，你获得的交流机会会更多。而这个交流机会的多是建立在你的专业能力和技术能力提升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你的交流是有目的性的，有材料的，有内容的，有能力作为支撑的内容，所以你会获得第二阶段时候交流更占优势和先进的条件。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以人生经验跟你们来说，其实朱勋你不用太着急哈，现在要做的是做好眼前的工作和手上的活，让自己做的足够的有能力，足够的出彩。当然回过来说，是不是这些社交行为我们就不用理他，那也不是啊，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就不能够说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我找到本质了，我其他东西就不做了哈。其实我们就像一样的，你找到本质，衣服的第一本质是什么？遮羞哈，保暖，这是它的本质。如果说脱离了这两点，你这个衣服就没有价值和意义了，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你在这两件本质情况下，我既遮了羞又保了暖，那我还关注其他的干嘛呢？那也不是。那既然在遮羞和保暖的前提下能够让自己体现得更为的帅气，能够让自己体现得更为的亮丽，这个也是需要去补充的。所以跟同事之间的更多的交往你要树立在哪里呢？不要去凸显自己的这个劣势，不要去自己不能说而去强说，你可以凸显在行为上面。因为你不会说，你不会跟人互动，那你可以在行为上去更多的帮助人家。比如说有很多时候对吧，在电梯里面，在环境在路上，或者是在公司的这个部门里面，你可以帮人家倒水，可以遇到人家需要提东西帮人家提东西，这样的过程就能够去增加你的印象和好感。所以在这里面哈，给你的建议是两个做，第一个做做事，第二个做做人。但是前面的做事和后面的做都不是靠语言来取胜的，都不是靠你的嘴巴嘚吧嘚吧来取胜的，都是靠你做实际的事情来取胜的。我觉得这样更加适合你的行为，更加适合你的性格，更加适合你的能力的体现，好吧？希望其他同学都能够听到，也能以此为戒哈。好，下一位同学，广东改变哈，老师你好，我们学校举办创业比赛哈。我们选择了公益创业赛，公益项目需要资金维持运营，如何才能更好的运用前期的少量资源，撬动外界更广大资源来解决社会问题，并形成可自身维护的商业模式，请教意思老师。哇，好大的题目哈！来注意听几个词哈，第一个是这是属于典型的这个学校教出来的哈，用更少，就这种词汇啊，听起来我都觉得好高大上啊。更好的运用前期的少量啊资源，你听到资源，撬动啊万界更广大的资源来解决社会问题。其实像这样的题目，哥们儿，我想说一句最实在的话啊，在我们读书的阶段呢，可以去尝试和努力，但是呢，我希望啊，因为我也是过来人哈，经历过很多的这些内容，我也做过一些这个创业项目的导师， 但是我想跟你说最实际的话，就是年轻的时候呢，很容易被这些所谓的虚浮和繁华所遮盖。啊，我并不是不鼓励你去做这个事儿，我还是鼓励你去做啊。但是我希望你做得更加的有什么呢？成效和实际性一点。什么叫这个意思呢？因为你比如说每个人都在想啊，我能不能够？其实你这句话说白了，就是我们演变到社会上常见的那一个词叫什么？我能不能空手套白狼？哈哈，一句话就说明白了。但是实际上这个事儿，你想想，更高层次的人，像你说出来这个话，作为哪个阶层人可以去考虑呢？作为真正这个公司的 CEO，真正到社会上层次比较高的人才会去用这样的视角和拥有这样的能力，以及这样的思维，才能够去调动这样的资源。那么对于我们说的叫莘莘学子啊，对于这个刚入社会的这种年轻人，你其实对于社会本身，我来说，大家的一个最大的致命缺点，就是你们包括现在的这种社交行为这些东西，为什么会这种会出现问题啊？因为你们在这个先天上面啊，就我说的客观条件上面，你们在进入社会的时候，你们的社会资源、你们的社会人脉、你们的社会经验这些方面都是极其匮乏的，你是没有的，明白吧？所以你想想，你要去把一个资源型的行为能力和动作，需要靠这个东西去支撑的行为，你想去自己一下 hold 住，其实除了纸上谈兵，或者是养成你这个好高骛远的习惯之外，没有更多的可实际操作性。那么如果说你说这个项目该怎么去做，我回过来还说了，我仍然支持你去做啊，这是好事儿，但我不支持用这样的方式去做。支持你去做应该去做什么呢？比如说是公益项目。公益项目，你应该去考虑的是现在最可能落地的实际方式，去考虑最可能落地的实际方式，别满脑子就想着什么这个最小的资源撬动最大资源解决社会问题，真有那样的事情，这个国家多美好了呀！啊，社会的黑暗还是你们没接触的啊。那么最可能落地的事情和最细小的事情，在这个上面去做一些创新和链接啊。去做一些创新和链接，你就会发现这样的东西更容易出来，而且对你去参赛也有好处。为什么呢？参赛中间每个人都是夸夸其谈，巨大的构想，一说都是梦想，一说就是这个构想，一说就是资源，一说就是结果啊等等这些东西。结果发现其实这些东西作为这个现实中的人都会发现，它其实除了我们在这里表演啊，我们叫像戏子一样的表演以外，它不具备可实际操作性。但是如果说你在这个方面去钻研，当所有人看到你的东西的时候，发现你这个东西虽然很小，但是它可以实现的时候，就会眼前一亮啊！这就是你要去参加创业赛的这个最主要实际的目的，不要追求高大上啊，一定要追求我们所说的啊，就大家都听得懂，接地气，能实现，这个才是关键哈。比如说，有很多的同学啊，我创业一上来就是什么？现在很多同学啊，改进社交型关系，比如说一说这个什么，要解决这个啊什么公益项目，我是不是一上来就是我什么建立一个公益型 APP，对吧？然后在这个社会中广泛募集，我们通过资源的协调和互补，然后实现资源的再造回收和利用，对吧？用这个 APP，每个人就可以及时的把家里面闲置和东西进行交换、互换哈、啊，什么这些东西，这，哎呦，听上去好牛逼啊！你做一下试试，你就发现屁都做不了哈、啊。不如说我们有很多同学的这种小的这种什么改进和发明，在哪个地方做一个小设计啊，就能节约多少资源，这个来得更为有效哈、啊。既然你是参赛，我只能给到你到此为止的思路哈、啊，再说下去的话，就只能会影响到你的思路了。所以，我只给你说两个方向性的问题啊，希望你在这个解决问题的时候，更多的务实、脚踏实地，这是现在年轻人最最缺乏的东西啊。好，下一个同学啊，这个关于前几天作业，我有个疑问，因为现在很多没有教养的行为，他自己可能不知道。举个例子，比如说吃饭吧唧嘴，让人反感。但有些人还是吧唧，他也知道自己吧唧，关键是他不认为这个行为让人反感。 我大学就有一个舍友吃饭吧唧嘴，最后一个舍友实在受不了，居然直接给他指出来，高潮时他居然不以为然，认为这很正常，还是一直吧唧。当然这是个奇葩的例子，但是您的作业是让我们找自己没有教养的行为，最基本的教养比如不在地铁吃饭抽烟，这些基本知道能做到，但是可能很多没有教养的行为，就像我那舍友，他想让你觉得察觉到几乎没有可能，而且不可能每一个没有教养行为都指望别人给你指出来或者告诉你嘛。那么怎样才能发现身上觉察不到教养的行为呢？谢谢老师。这是我们这个收费课的内容哈，你在收费课来问。然后我只跟你说一点，我那天在上面说的最最关键的核心，你以那个核心作为参照标准，你所有问题都能得到解答哈。在这里我不能多说哈，想听的其他的同学想知道答案的赶紧报名上课哈。我们报名热线23575215134和800136299哈，下周的这个时间我来跟你解答这个问题啊，你记得把这个问题保留了哈。这个帮朋友问的，我喜欢一个女生3年哈，因为家里管教的严格，所以她是初恋，平时就很迁就她，就这么迁就了3年，其实这期间有过男朋友，他这期间有过男朋友，而且他对我有一种好像朋友之间的感觉，他经常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可是他是清清楚楚知道我喜欢他的。上个月寒假开始前，他的男朋友分手了，他来找我，也许算我去找他，这段时间关系很好，但就在上上周吧，他对我有点承认是男友的关系，但是在上周他前男友回来了，这是我知道的，当时问他，他只说只是过去了，不会再有关系了，我当真了。结果他上周都是说不要再去找他，他说我们不合适，早上的时候还要我和他好好的，到了中午感觉变了一个人似的，我天真以为是我做错什么，最后吵了一架，这个关系也是我去缓解的，我最后问他闺蜜说是复合了，事情现在我很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求支招啊。一句话就听懂了呀，哥们儿啊，那是你朋友啊，是个备胎呀，对吧？很典型的备胎行为呀，对吧？你支招还有什么好支招的？你是想备，这里面就有两个关系了，你是想备胎转正呢，还是想看清前路呢？如果你是想备胎转正，方法不一样，如果你想看清前路，那你就离开他，方法也不一样啊。所以不知道他的需求是什么，但是我只可以很明确的指出来一点，就是所有同学都看得出来的一个现实道理，他是个备胎啊。至于女孩是什么样的，我们暂时不做评价哈。往往一般在这种恋爱关系过程中，其实我说实在啊，当然我们说了你也不会听，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在恋爱关系中，如果有一方对于另外一方是属于这种不是很喜欢不是很爱的这种情况下呢，这一段感情到最后其实往往很难去获得一个很好的结果啊。我们说强扭的瓜不甜，就是这个道理，大家别以为强扭的瓜是这个用强硬手段，不是这个意思，就很多时候叫勉为其难，勉强，这个叫强扭的瓜不甜。像这种情况呢，在一般来说，像这种就是说被劈腿啊，或者是说这个当备胎呀，往往其实说白了就是人家不爱你，我说白了就觉得人家不爱你，既然人家不爱你，你觉得你爱他，当然我们一般会看到就是我说完了人家不爱你，大多数人反应是哈，很多这个人的反应是，但是我爱他，我就要他，我就要跟他在一起啊，等等说一切。其实最理智的做法就是去找一个你爱的人嘛，哈。至于这个他会怎么想或者会怎么做，我并不知道，我只能跟他指出这样的问题，好吧？第一个你是备胎，第二个建议去找你爱的人啊，你爱和他爱你的啊，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好，下一个同学啊，道格拉斯，请问一少是怎么看待缘分？作为一名男生，我已经到了尴尬的年纪，我不知道有多尴尬啊，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自己没谈过恋爱，有人喜欢过我，我也追过别人，但是毕竟一个巴掌拍不响，觉得一个人遇到一个真正适合的实在太难，现在已经有点恐惧感，结束了学生时代就不会有完美的爱情马拉松了，而且我还担心女生会因为我没有恋爱经验对我有成见，希望听一嫂子的观点。你非要就是现在很多人去描绘爱情，我首先跟大家说一个观点哈，我是属于这种应该有双重性格的人，但我的双重性格是我可控和可知的。什么叫双重性格呢？首先第一个，我是属于这个典型的这个理科男思维哈，大家可以看知道，就我讲究问题的时候会去讲究更多的实际实干，以内容结果为导向的这种方式， 这是典型的叫理科男思维。但是呢，另外一块呢，本身我自己的这种语言能力和我的这个认知能力，包括我的文字表达和这种情怀和这种艺术能力呢，相对也不弱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啊，我对两个事情的看法会是这样来看。有一类人呢，对于这种纯这种叫理性的思维上面呢是比较抗拒的啊。我们在人群里面有一类人是很抗拒理性思维的，就你说这个东西，他比如说你就像我跟你们说啊，这件事情客观事实是怎么样的，有很多人是反感的，他不愿意用客观事实这样的东西去看待问题，他愿意说的词汇往往是什么感觉啊。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如果跟你说是备胎，这是客观事实，你要应该去找一个自己爱的人。这很多有一类人哈，纯情感的人，他会认为你不能这样说，说了我也不能接受，我需要的是爱情，我需要关注自己在这中间找到的感受，所以你说什么我都不听，我只告诉了我喜欢他，我要他。这就很多人去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式，这叫感性方式啊。但是在这里面，很多感性方式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有用没有？也有用哈。你看，我要这个，哎呀，这个理性思维又来了哈。因为实际上在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中，有很多时候他其实说道理是说不明白，其实说道理说不明白的，因为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它掺杂的因素特别特别的复杂，特别特别的多。比如说你像有一些所谓的虐恋，有一些所谓的奇葩恋，对吧？这种东西按照我们理性来说它其实不应该存在，但是它却存在。这里面有很多感性的因素，有很多冲动的因素，也有很多其他复杂的因素在里面。那么在这里面你说如何去看待缘分，我说缘分这个东西，如果从纯从感性上面来说，我觉得每一个人这一生都会有自己的缘分啊。有些人说我等了很久，其实这个等了很久跟你所说有没有缘分是两件事情。我说你有缘分，但我没有说你一定遇得到哈。这就是叫感性跟理性的结合。缘分遇不到的原因，第一种啊，是你当有缘分来的时候你没有准备好。就比如说你说有人喜欢过你，但是为什么没有成呢？因为那个时候你可能没有准备好，你可能没准备恋爱，你可能没有喜欢他，你可能不知道他的好处，你可能有很多的可能，对吧？可能本来就会是一段缘分，你怎么知道喜欢你的人跟你在一起，你们会不会很幸福的在一起，你不知道的。所以这个第一个叫你没准备好。第二个是什么？你没有能力啊。这个没有能力就是你有很多时候的缘分其实应该怎么样，你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有人喜欢过你，那还有没有这种其实外面也有很多人喜欢你，但是你没有能力走出去去见到他们，去认识他们，这就是你不能。所以你说缘分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我很明确告诉你大家一定有。因为这个东西有很多时候人的这种，比如说什么叫缘分，比如说今天这个女孩，对吧？就像在家里面，对吧？因为各种压力跟家里大吵一架，情绪很低落，对吧？然后自己呢又因为没有这个恋爱的一半，心里面最脆弱的时候，而你这一天正好是怎么样，各种事情都很好，然后因为有喜事啊，去能够怎么样刺激你，让你这个时候整个人一天的状态属于亢奋的状态，这个亢奋的状态让你年轻的荷尔蒙迸发，让你这个各种状况都很好。你遇见了这个女孩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一眼就看中了她，或者就是怎么样，一个偶然的相遇的时候，你敢去认识她，或者是一个交集，对吧？平常两个人可能就她上班你下班擦肩而过，大家都没有感觉的时候，一个情绪最低落，一个情绪最高涨的时候，可能就会蹭发这个因缘。但是这些东西的蹭并发和这些东西的完成都是有赖于我们一些事实的客观条件的。那么在这里你说你到了这个年纪你还没有谈过恋爱，我想来说客观的一些理由。第一个客观的理由，你一定在你成长的过程中哈，这个由于家庭管教的问题，由于自我认识的问题，由于性格的问题，你肯定是错失了很多缘分。我可以向你保证，不是没有缘分，是你错失了。所以对于你来说，你眼下当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你在性格和社交能力上面所欠缺的部分，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别等你有缘分的时候，可能那个对的人就站在你旁边，你都浑然不知。 所以这一方面我可以相信你很多时候是在跟人交往过程中是会有缺陷的，在自己的这个性格和意识方面是有不足的。我希望首先第一个我们叫治病嘛，首先要治本，你首先得把这个问题解决。哪怕我说的不好听，像你这样的，你说到了这个年龄还没谈过恋爱，说句实话你自己都认为很奇葩，你就可以看到这里面一定会有问题了。有问题你如果还不去治，比如说认识了一个女生，她可能就是你的缘分，但是因为你行为的不端，因为你说话的不恰当，因为你举止上的不雅，你让这个女生怎么样不喜欢你，可能这个缘分就 game over 了。你会怎么样，就变成其他人的这种来提问的怨妇一样，哎呀我喜欢她，然后她不喜欢我，然后我成为备胎，然后对吧，这些事情是有因有果的。所以我想说的第一个，尊重缘分并且认识珍惜缘分是很重要的，但是第二点，你要有能力去获取缘分，并且去要不断的完善自己，让自己具备去吸引缘分的能力，这才是我想说的核心关键。欢迎大家去报名哈，我的这个社交进阶课哈，23575211534和800136299，好吧。解决问题的时候，我相信你们最终呢要解决自己身上最根本的能力问题哈，结构化社交能够带给你们这样的思维，好，欢迎报名。凡事都有歌哈，不知道你这个有多牛逼啊。哦对啊，原来是你哈，你看这个改名啊，我陈佑明是光明广大和跟昵称改的，和现在名昵称改成一样的，他居然还被踢，跟他说不到一起，他骂我，我就回敬一下，要不要踢我。不知道你在干嘛哈，反正你最近这个属于这个典型的早抽型哈，不知道你这你的行为让很多人这个，反正有学员就对你说这个，其他人对你说，其实你就能明白了，所以有很多人对你的这种行为产生了很多的一些不喜欢或者是说反感啊，所以我只想跟你说一句话啊，凡事先想想别人，对于你现在你千万别想自己啊，有很多同学我还说怕误导的你们。这个有些同学只想变成想别人不想自己，我跟你说啊，凡事都有哥同学，我不管你曾经叫什么，我只想跟你说一句话，你现在所有的行为里面先想别人，先想别人，让别人喜欢，让别人高兴，这是你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如果你不去做这个事情，你就会一直这样下去，好吧。好，南英语哥伊斯老师你好，在和人的社交过程中，我总是不自觉的想要去赢得对方的好感啊，每个人都是哈，你别以为其他人每个人都有病，都想去赢得人家的这个讨厌哈。但是往往越是这样，我随之表现出来的言行就越不自然，情绪就越紧张，然后整个人就失去了平常标准，做出过卑或者过亢的行为，结果搞得对方也莫名其妙。比如有一次，我就和一个朋友借几块钱买个东西，我想在这个过程中让自己表现得尽可能友善大方，但是真正去说的时候，整个人就像被压抑住的，扭扭捏捏，表现得极其不自然，反而弄得对方挺反感的。我自己分析啊，应该是这种心理障碍，他让我对这个结果太过在意，随之就会表现得很刻意，而这种状态会让人感觉在被索取一样。我很渴望能够在人前表现得不卑不亢，但是身体的本能反应总让我痛苦不堪。请问一少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再一次感谢哈，那个没关系哈，问得很好。然后问得很到点，然后这个东西呢我可以跟你说两点。第一，认真听今天要讲的课哈，什么是社交焦虑哈，认真去听今天要讲的课，里面会讲到你的这个点。第二哈，我不知道你报名了进阶课没有，赶紧去报名进阶课哈，让自己去系统提高。你们别期望啊，在这里面再跟大家说一次，别老想着我在这里面说那么几句话几个方法你们就把问题解了，你们身上所出现，就你们来问的这些问题啊，身上产生的这些问题啊，真不是叫一天养成的哈，叫罗马不是一天建成，你们真不是一天产生的。你想这个一天就把这些事情给解决哈，我只能说那叫痴心妄想。如果有同学抱着这个观点的话，我就告诉你啊，你基本没救了，那属于智商问题了哈，就智商，正常的智商应该明白这些问题不是一天能解决的。啊，如果你始认为这个能解决，那是智商问题。在咱这里，我告诉你，在全世界都不能解决的是情商问题，但没有人能解决智商问题啊。有这样问题和认识的同学啊，回家洗洗睡啊，该干嘛干嘛啊，没有人能帮你。 灿若星辰啊，我替群里同学问一个问题，有位同学今天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总沉不下心。我问他沉不下心是因为什么沉不下心，他说是外界让他变得沉不下心，无论是工作做事总是沉不下心，干一份干着干着就不想干了。我是简单的回答了一下，我给他解决方案：你沉不下心，第二经常打坐冥想，第二要学会排除外界干扰，第三是要静心。控制好自己，沉下心做事，让自己不漂浮于半空的状态。我只给了他 这几条答案，这几个解决答案对不对？会不会对他造成误导？如果有什么错的地方，请于思老师说一下。首先第一个，你这三条答案，我想问哈，谁不知道啊？就请问他自己知不知道？你们觉得？就你说的这三条答案，哎呀，我沉不下心，那该怎么办？那你就应该沉下心来。你的答案就是这种答案，明白吗？等于毫无价值，毫无意义。比如说伊思老师如果跟你们去讲课讲这种答案的话，你们估计会被你们打死哈。这个叫你们叫我去这个叫什么狗带哈，直接叫我去狗带了哈。那么在这里面我想说的这三个问题其实没有一个触及到本质的核心。就像伊思老师我跟你们去讲课，我首先在讲你为什么会是这样，原因你得找到原因嘛。我们说解问题就是找到原因，有因必有果。很多同学老是去解决，我不断的讲了，去解决这个结果，你们妄图都是去改变结果，其实发现这个是徒劳的。因为为什么？结果是一个事实存在的一个依据，你不解决原因，你只解决结果的话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往往跟大家去讲这件事情的起因、原因、经过这些东西，希望通过从最刚开始的方式让你去改变结果，由前面才能去获取一个好的结果。结果是自然而生成的，对吧？就像你我们说的最简单道理，就是你如果说你这个就举个这个叫生理的这个举个不文雅的例子吧，哎，就大家一听就懂的例子，对吧？你这个肚子不舒服放屁，对吧？公共场合老放屁，你的答案是怎么样？去憋屁，如何憋得住这个屁？你们觉得这个靠谱吗？对吧？这个是没有办法去解，但是很多人都是这样，对吧？任何事情啊，他不爱我了，怎么样能让他爱我？那不想为什么他不爱我了啊？就是你这个屁放出来奇臭无比，你就想着憋着他，这没有用的。我们要解决的是什么？调整你的这个饮食作息，你的肠胃。去解决这里面包括你肠胃益生菌的这些东西，让你怎么样不去产生这样的有害气体，对吧？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怎么样，哎，不用去压抑。所以这个东西我说了，很多同学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对啊，所以这在你给答案上面也可以看出来不对啊。第二个哈，你说如果说要去改变是从什么地方去改变，那也得看他这个真正沉不下心的问题在哪里啊。还是我说的原因，有一些同学沉不下心，因为这件事情他有一个极其的抗拒感或厌恶感。比如说读书，有时候家庭教育就是天天逼着他压着他读书，本身其实学习这个过程如果是说不被逼不被压的话，你自己喜欢学的就自己让自己，我们往往看见这种情况就是这个家里面父母没什么文化，或者是说家里比较穷，对吧？就基本上不管你学习或者不甚至不让你学习的小孩，他会把学习当做一个什么，一个爱好，一个兴趣，一个奢侈品。你让他停下来不读书不写字，他会哭，他会闹，他会难受。他知道这是自己可以改变命运的唯一方式，而且从中间可以找到乐趣。这是我们常看见的这种读书的这个在穷困家庭或者没有书读小孩里面所产生的这种现象和行为。但是如果这个家里面环境还不错，父母天天就抱着这个你希望你成才，最近这两天不是报那个什么那个天才少年那个故事吗，对吧？母亲让他这个两岁识了1000多字，对吧？8岁就上初中，然后13岁这个读完本科，然后怎么去考研，然后最后这个出来结果这个小伙子一放手啊就完蛋了。所以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像这种情况下你的学习是什么？是厌恶的，你是讨厌的，你是抗拒的，你怎么沉得下心呢？对不对？所以得找事情的根本和原因。还有一类沉不下心是什么？失恋了，受打击了，你根本那个时候人的注意力就不在这里，你又怎么能沉得下心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得去看根本原因在哪里，才能叫对症下药啊。所以你们去解决问题或者去处理问题的时候，要更多的遵照目前的 状况和事实的基础来探讨哈。所以在这里面我说我也给不出具体的答案，但是可以指出你的答案是等于是说这个有屁憋屁，然后这个说了等于没说哈。最重要的一点是说啊，这个打坐冥想这个是非常不建议的啊。很多同学这个其实不明白打坐冥想对于人的这个思维帮助。我说我跟大家说一个点哈，如果说你们不是特别的成熟，思维没有到一定的境界的时候，我给大家的建议是不要去做打坐冥想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是反倒会让你们思维混乱或者没有定力的一个方式。因为你们不信就可以去试一试，你们没有很成熟的时候，你们所谓的打坐冥想是满脑子混乱，满脑子思维乱窜，甚至在这个思维过程中会产生很多极端的想法啊。所以我不太建议，我建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想，当然还是要去想，这个想和反思要遵照一些条件和一些基础逐一的去梳理，而且在梳理的过程中要自己去参与去探讨去看去听去写啊，这样的过程就像我跟大家布置作业一样，才能让自己去收获和提高啊。年轻的时候真不建议大家去干那个事儿哈。好吧，下一位同学啊，等一下啊，这个帮朋友问的，然后看缘分的，怎么都是这个刷屏的呀？这位同学啊，我很想让自己变得轻松起来，就像那种天上的云彩飘过一样，慢悠悠的，像涓涓细流一样舒缓的感觉啊。第一句话就能听出来，你这个是感性化的这种思维哈。女孩子都喜欢成熟稳重的男孩，所以我想去做事情去保持安稳和平静的状态，但是我就是个急性子啊，性子急的人，虽然很多事情有所计划，但这件事情没干完就想干下一件事情了，做事没有耐心，很想很快很快的结束，所以搞不好哪件事情就做不顺心，即使做好了心情也不舒坦，反正就是做事过程中那种紧紧张张毛手毛脚，有时候丢三落四的。我知道人紧张的时候思维会混乱，导致事情做不好，我想问自己为什么会紧张兮兮的，平时可能跟自己天生胆小怕事过去负面经历有关，我有怀疑自己的焦虑，但去医院检查也不是焦虑症，哎呀我去，做了包括听音乐运动冥想正念疗法的效果当时起作用，不过平时做就做不到心中那份宁静，请问我这种急性子的人该如何改变变得稳重一些呢？其实啊，首先我跟你们来说，我也是急性子啊，伊斯老师也是急性子，但是你们现在明显可以看觉到感觉到我这个性格中的这个在这个年龄段应该拥有的这个成熟和相对你们说的稳重啊，就我并不认为这样认为，周边人这样评价哈。但是我想跟你说啊，其实在这里面如果说用这个自然疗法，什么叫自然疗法，最简单啊，你这人我得用你的语言来跟你沟通，什么用你的语言沟通，你一上来就是认为自己有什么这个焦虑症，然后想象自己是这个天上的云彩，然后这个追求心灵的宁静，所以我只能跟你说这个疗法哈，用你提的语言。自然疗法里面所提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让你自然的去获取结果。什么叫自然的获取结果呢，你不是急性子吗，你就多做呗，出了问题再说呗。因为人是这样的，没有一个人，我说句实话，除非你真的啊，我告诉你，最容易判断这个一个人到底智商先天智商有没有问题的方式，就是把一件他做错的事情再丢给他做，让他重复的做。我告诉你，而且在做的时候你再跟他强调你错在哪里，如果第二次第三次他还错，这个人就是先天智商有问题。大家不要笑啊，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平时看起来没有什么，跟周边人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你如果一旦进入这个模式的时候，我告诉你一定会，你就会发现这种人是智商是绝对先天有问题的啊。大多数我跟大家说一下，有一些在这个社会上做基础工作的人哈，就我说的不叫底层劳动人民，我叫做基础工作的人，有一类型的人，他们就为什么只能干这些活呢，因为本身这个在他的智商范围内他是属于比一般人不足的啊，你比平时看到他可能就觉得他是个大老粗，说话没文化，你可能是这样觉得，你绝对不会认为他是智商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最后我会发现就是智商的问题。 因为有一些东西放在他面前，如果重复的时候你跟他并且去强调结果的时候，强调不能这么干的时候，他还会干啊。举个最简单例子，我经常遇到的，像有一类人哈，我原来遇过一个这个就是这个专门跟人送货的哈，你告诉他比如说直走一直走啊，他就会左拐，他一定会左拐，你让他来第二次他还会这样子啊。你问他为什么，他就不知道，他就说我跟你说了直走吗，说了，然后你为什么要左拐，我以为这是直走。我说你懂什么叫左拐吗，他说懂啊。我说你拐一个左拐给我看看，他拐个左拐给你看。我说你懂啊，为什么你会左拐，你说的时候我以为直走，那我说第二次呢，我还他就然后就脑子在想然后就说不上来，你知道吧，就那种感觉，这就是属于先天有智商缺陷的人哈。那么在这里我说的，如果是说你真的不是除非智商有问题的情况下，你做事的时候如果产生了一个坏的结果，我想请问你，你会怎么办，你如果有一个坏的结果你会怎么办啊？如果这个人的智商正常的情况下，你们告诉我啊，第二次你还会这么干吗，别一上来这些同学就来什么分析产生原因，就最最简单的下次你不干这么干了。所以这里面我说自然疗法就很简单，你多干事儿。对于性子急的人，我给你们最大的建议哈，如果你们没有其他的东西去解决的方式，就最简单的自然疗法就多干事儿，让自己叫多摔跟头多吃亏，干完了之后你知道痛了，你知道怕了，你自然就会慢下来，要想清楚，这是最典型的。除非你像我前面说的那种真的智商有问题的哈，那你就慢不下来了，那你就可能还会一根筋的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啊，你就可以有两个判断的。如果是这个真是一根筋的去做的这个同学，我真没有办法帮你哈，这个我说句实话，我很明确的说这个问题是我能力范围内解决不了的啊。但是你们说这种方式成本高不高呢，哎，肯定高啊，因为你会犯很多的错，因为你会做错很多的事情，因为你的这个感受和经历会非常的不好啊，不是凡事都有解吗，为啥解不了一根筋啊，凡事都有解，前提不能解智商的问题哈，记住了，凡事都有解，我的解法是我会找人替代他，好吧。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说了，这是第一种，你如果说强调自然疗法，这是能够让你收获的最简单方式。当然有同学说成本太高，确实成本高，但是这个东西呢，我当然不是对每个人都适用哈，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成本高你收益也高。很多同学觉得成本高代价大，但我要跟你们说一个实在话和良心话，成本高收益也会高。因为很多经过这种大量的摸爬滚打，大量的这种例子让自己吃亏最后的这种人啊，他所收获处理事情的经验和能力，以及思维状态的想法，以及内心的那种坚韧的强度啊，都会比一般人要高出很多倍。往往这种人，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人一说这个什么这个什么创业经历啊，或者什么这些啊富翁啊，或者是很多成功人士啊，他们一讲起都会发现他的经历是比正常人付出和承受的要困难的多得多。所以我说了，他的收益也会高。自然疗法不是不可，不是一定说不是一个好的方法，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你承不承受得起是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那么你说还有没有其他方法，那当然有哈，像我们的这个立体思维法啊，这就是方法哈，开个玩笑啊，打个广告，赶紧去报名啊，23575214和800136299。因为实际上在我们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往往就我们除了吃亏，但是在吃亏之前，我们实际上可以还是可以有办法去借助一些以往的经验，去分析清楚一些存在的事实和条件，这个是我们可以去改变的，这个是可以让我们去学习的。你如果性子很急，你再急的时候，因为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一急就会怎么样，叫乱嘛，就会叫乱嘛。如果你已经把自己训练成一种习惯性方式，对吧，就问自己一是什么，二是什么，三是什么，你如果在急的时候能够训练出自己有这种习惯性的条理性，就跟自己说个一二三，你会发现在这个时候你急归急，但是你怎么样，你有方法了，你有目标了， 你有计划了，明白吧？而不是像有的时候急，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有很多同学出现过这种问题，真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怎么办？怎么办？哎呀，我操，我好烦，我好烦，我怎么办？怎么办？我是不是有没有出现过这种状况没？是不是这样子啊？就急得自己急不可耐的，但是满脑子却是怎么样？一团浆糊，毫无章法，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说哈、我想说，这种时候你需要的是什么？通过这种能够去完善自己思维中有条理的部分，能够去梳理这种自己脑子中所拥有的。其实有很多时候你真的那么乱吗？其实有很多时候你脑子里面是有什么有想法的，你脑子里面是有信息的。你们告诉我是不是这么回事？真的你是脑子里面完全空白吗？其实往往经过事后我们叫冷静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在那一刻你其实是有想法的，是有办法的，是有信息的，是有能力去处理问题的。一是二不是，你们告诉我一是二不是，并不是说像你们所想的啊，我就是无能的，我就是完全没有办法的，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子。你无非就是在那一刻你真的抓不住那个点，对不对？你就是那一刻抓不住那个点。其实这些东西我都说了啊，当然你说我有没有诀窍让你一下子抓住，我告诉你没有啊，没有，这个一定是要靠你练的。我们说我们立体思维法其实练的就是这个东西。你说我教了你们什么东西，教给你们特别牛逼的什么东西吗？没有啊，我教给你们其实就像什么，是内功心法啊，是这个思维主体啊，是这个大纲大要，能够把你原先思维里面的这种办法技巧能力目标等等的东西被激活，能够在这个思维体系里面去组成你一个思维框架，养成你在想问题的时候有自己的目的，有自己的什么办法，有自己的逻辑，有自己思维的一个线条，这样子你再去急的时候，你对不对？比如说像你出门带东西，对吧？你急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哎呀，钥匙、眼镜、钱包、房卡，对吧？等等等等等等，你会想一堆东西。原来是什么？哎呀，洗面奶，然后再跳到什么？哎呀，充电器，然后再跳到哎呀内裤，哎呀再跳到袜子。如果是你养成条理性的习惯，你会怎么样？脑子里面再急再乱，你会想穿的带了没有，对不对？日用品带了没有，对吧？你有这几项，你就会想到一个一项的时候，你比如说穿的，你就是从头到脚啊，对吧？帽子、围巾、内衣、外衣，对吧？然后内裤、外裤，对吧？鞋子、袜子，你不自然就会想这几条嘛？然后你比如说想到日用品，也是从头到脚啊，对吧？这个女孩子什么日霜、夜霜、眼霜，对吧？鼻霜，完了，这个估计想下去是得想一年哈。这个脸上有很多啊，对吧？眼影、唇膏、睫毛膏、口红什么这个都很多啊。对吧？再往下，这个什么，这个什么项链啊，什么这个爽身粉啊，什么这个润肤露啊，等等等等，是吧？然后你再往下，对吧？像男生想的，对吧？要带的这个什么叫电子产品，你的 notebook， 你的这个相机，你的这个什么手机等等，充电器，对吧？耳机、耳麦，对吧？这个 Xbox， 对吧？这个 PS5 啊，对，等等这些东西。所以在这里面，你会发现这种条理性就会让你即便再急再乱也会有一个重点，有一个条理来梳理。所以啊，我说了，你们如果说想让自己去改变这些方式的话呢，实际上说到底还是会要养成一种什么自己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哈。欢迎大家去报名我的课程 2357-521534 和 800-136-299， 好吧。时间关系哈，我们这里就不回答问题了哈。这个肉快来的同学，你刷了几次屏看到了，留着下次再问啊。那个我们这个问题回答就到这里哈。然后呢，我还是再跟大家说，现在我的这个两个课，一个是立体思维法，一个是结构化思维哈，就进阶课，都是在这里面马上都是新开课哈，欢迎大家去报名，赶紧去上课。让自己在自己的能力上啊，就我们说的做人做事嘛，其实我两门课合起来就是做人做事儿，只是我先让大家学会做事儿，再让大家学会做人哈，这样保证大家在生活中遇到问题的时候都有一个不敢说完美的答案，但是都有一个基础可以帮助自己解决问题的方式和能力。我们的课程是去训练大家自己的能力的哈，直接跟我们要答案呢我们是没有的哈， 训练大家能力，因为对于大家来说，你们这一辈子要解决的问题一定都是靠自己来解决的，对吧？我们其实说句实话，帮不到底。欢迎大家报名23575215134和800136299两个 QQ 号啊，这里面我们现在报名啊就有优惠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价格体系在调整，现在的这个价格还是优惠的价格啊，后面的价格你们自己就懂了哈，赶紧去报名哈。好，闲话少叙啊，我这个喝上一口水，然后再开始这个我们今天的课程。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呢，前面这个南英语哥也问了问题啊，关于这个社交呢，今天要跟大家去讲一堂我们自己就说叫一个概念性的一个内容。就我们很多同学在这个社交行为中啊，会有自己的一些什么障碍，会有自己的一些问题，包括南英语哥刚才提问的，我也说了，在中间认真去听。那么在我们社交过程中呢，很多同学出现这种焦虑啊，都会其实是类同的，但是有一个地方，就比如说你们都会怎么样，紧张，就像刚才说紧张无措，对吧？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自己，或者是很在意某件事情等等等等，这些行为其实不是你自己才存在这个问题，其实所有人都存在这个问题，是不是？你们告诉我，就你现在的，就包括这个刘克说没话题不知道聊什么，你以为只有你啊，在这里面每个人都有，是不是这样子？你们告诉我，就你们遇到这些问题其实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是每个人都有，一是二不是，包括蓝英语哥说的问题，包括刘克说的问题，对吧？每一个人所描述出来自己所存在的这种社交障碍焦虑这些情况，其实在你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这么问题，是不是这样子？一是二不是啊，程度大小，对，程度会有不同啊，程度不会有不同，这个我认可，但是这些问题在你们身上同样都存在，并不是说你一个人的问题，并不是说你的个性问题，并不是说你特例的问题，只是说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啊。那么在这里面我们会发现，如果说这是一类共通的问题，我们就可以把它拿出来作为一个类共通的行为来进行探讨。那么在社交的这个焦虑性上面，我们会发现社交焦虑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实际上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我们的焦虑，是一种什么情绪，这种情绪是属于我们一种什么生物性所带来的自然反应，也就是人人都有。当然在这里面有很多同学在提一个什么概念呢，叫社交恐惧症。社交恐惧症是有专有名词的哈，这个我希望有很多同学不要老是跟自己去扣帽子哈。在这里面我今天第一件事情要跟大家搞清楚什么是社交焦虑和社交恐惧症，让大家非常清楚的，不要老在扣帽，因为我之前很反感那个东西，很多同学一有问题就跟自己冠上个名词，就觉得自己有这个病那个病，搞得自己跟林黛玉一样的。你们就看过那林黛玉为什么自己老是啊，这个叫自由自恋，那这种方式就觉得啊，天底下自己是最可悲的、最难受的那种人哈。我很反感，不要每个人跟自己去扣帽子哈。有很多东西你不知道，你别觉得自己是最可怜的那个人，别觉得自己是殿下最惨的那个人，别觉得自己就是有病的那个人。我告诉你们，健康的很，你们唯一有病就脑子有病啊，这个脑子有病还不是先天有病。就他妈的吃饱了撑的哈，你们日子过得太好了，家里面给你们浇灌的太好了，你们在社会上吃亏太少了，一天到晚想的这些都是那些屁大的破事情哈，真让你们把你们送到这个中东地区，送到打仗地方，送到这个难民营去，我操，你们才知道你们的人生有多美好。在这里面啊，社交焦虑它是一种自然的情绪反应，存在于绝大多数人身上啊，除了像伊嫂子这种过来人哈，已经没有这个焦虑之外，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我敢说都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有很多人把社交恐惧症等同的时候，我觉得是不对的。社交恐惧症指的是什么？ SAD 它是有专业的术语和名词的哈，它是一种病症，它是在国际上面认可的一种病症，但是这个病症它实际上它在里面会产生的东西会不一样哈。首先我们来看社交焦虑，社交焦虑它是不等同于这个 SAD 社交恐惧症的。那么在这里面很多同学别跟自己戴这个帽子哈，我们来看在这个里面社交焦虑实际上指的是什么哈。社交焦虑一句话跟大家说的啊，它是一种情绪，它是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 啊，产生了紧张、羞涩、不安等等一系列的情绪啊，这就叫社交焦虑啊，很多同学会有。那么你们说的社交恐惧症是什么呢？社交恐惧它其实是一种疾病，它是自我认知与社会认同之间的矛盾啊，它是自我认知与社会认同之间的矛盾。有很多同学听不懂啊，我也不想跟你解释那么多听不听得懂，我用这个最直白的大白话区别来告诉大家啊，怎么样区别？社交焦虑仅仅是情绪，它可以调节的啊，而社交恐惧症是病啊，我们说的是病就得治啊。但是呢，社交恐惧症在这里面，我跟大家说一个非常简单的区别的，就是社交恐惧症它绝对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一定会并发其他的病态，一定会并发其他的病态，比如说自闭症啊，比如说自闭症，比如说抑郁症，比如说有一些人的心理变态啊。我跟大家说啊，这两个之间他们都是有关联的。如果说你说你只有社交恐惧症没有其他的问题，那我告诉你，你没病，你就只有社交焦虑。如果你还并发有其他的症状啊，但是记住了，你们不要又跟自己扣病啊，叶子老师一说一堆名词就跟自己扣，哎呀我就是有这个抑郁症啊，哎呀我就是林黛玉啊，那你就去死哈。在这里面社交的这个恐惧啊，它一定带有其他的并发症，这个并发症会带有其他的更多的一些精神方面的疾病，像我说的自闭症、抑郁症，包括这个心理变态的这些方式都会带来这个问题。你们自己想想，你这个心理变态的有一些人有一些这个什么特别，我说的像恋物癖对吧，露阴癖，还有这些人他们在社交上面是不是社交达人啊，是不是跟人交往这个完全自如啊，有没有啊，肯定不行嘛，对不对？还有一些这个抑郁症患者怎么，他们还有没有这种很强的社交能力啊？自闭症患者他愿意出去社交吗？对吧？所以在这，但是这三类啊，他们这个病症也是有病理原因的哈。在这里我不展开讲了，再讲几天讲不完了哈。千万你们不要跟自己扣帽子啊，这些病不是那么容易得的哈。你们别想着自己天天就得病。这第一个告诉大家的区别哈。第二个，社交焦虑呢，你们想要做的啊，这个区别方式是什么？它是可以进行什么自我调节的，你自己想改正，事后会反思会调整，这叫焦虑。而社交恐惧症完全是在避免任何形式的社交，并且以不社交为目的。就什么社交焦虑，是你觉得今天自己这句话没说好，做的哎，今天这个事做的真差，哎，这个事情做的很烂，对吧？你回去会反思，反思完了你下一次你还会去怎么样，哪怕你有点难受，哪怕有点不舒服，你还会去调整，这个叫焦虑。但是恐惧症是什么？我总算不要跟你说话了，我总算不要接你电话了，我总算不要理你了。你的状态是什么？如果你出去跟人说话，如果你调整了哈，你因为焦虑上次说话说的不好，你这次回去想了然后调整，人家抱你一个微笑，你会怎么样？瞬间心情开阔啊，瞬间心情开阔啊，你就会觉得哦，这个东西什么，这就是社交焦虑。如果是说你出去之后你觉得跟人说话哪怕是对你有笑脸你都觉得难受，你只有自己啊这个不跟人家社交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到轻松自如，这个时候你才是有所谓的社交恐惧症啊。有人说都像啊，不会都像啊啊，对，呵呵哥说的很清楚啊。在我这里我告诉你，抑郁症的患者有轻度和重度之分啊，但是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在我这里有两类人一定不会来听课，自闭症患者和刚才我说的变态都不会来，明白吗？抑郁症我还不敢说，因为有一些轻度的，现在有一些轻度抑郁的还有可能哈，我因为我之前我接到过一个咨询。所以在这里面我跟大家说了啊，我向大家绝大多数人去排除，就是你们没病，别自己跟自己去吓自己装病啊，你们只是有什么社交焦虑。好，那么你如果有病，你们问我怎么办？我告诉你看医生，我治不了你们哈，我不是医生哈，这个是要有医疗机构介入的哈，我不是专业的心理医生哈。所以在这里面我说了，我们只谈论前一半部分，我们具有社交焦虑的同学该如何改正。 我们来看看我们在社交交流中间再来看体现的一些状况啊，再来看我们体现的一些状况。经常哈，我随便立吧，我今天就不写那么多哈，我一拉就是一大把，但是时间关系我不会讲那么多，我挑几个重点讲。第一个，你们会出现的状况是手足无措，思维迟钝，一有二没有，手足无措啊，思维迟钝啊，一有二没有，这是我们很多社交焦虑过程中会产生的一种现象。在这个时候呢，是什么？往往你所体现出来的时候，就是因为就像前面蓝盈宇哥说的，他会有紧张的情绪，会有在意的情绪，不管你是什么情况下，我只说你当时所体现出来的状况，你会出现什么？手足无措，你不知道该干什么。因为你为什么会出现所谓的手足无措？因为那个时候你所谓思维沉重啊，或者思维混乱，因为你在脑子里面是没有一个具体的什么样的我们说的思维结构，你不知道该干什么。我相信很多同学出现过这种状况，就站在那里有一点满满的内心都是感受，就一种不好的感受，紧张，会甚至有些人什么冒冷汗，对吧？还有些人脸红，对吧？甚至感觉到身体很僵硬，对吧？啊，对，还有发抖。但是那个时候你发现这些东西的感觉都被放大了，但是有一件东西你被缩得无限的小。什么小呢？就是你脑子，你怎么想你都想不起你那个时候脑子里面有什么，是不是这样子？你怎么想也想不起你那个时候你脑子里面有什么，是不是这样子？就感觉自己那个时候脑子里面是不管是空的，不管是迟钝的，也不管是空白的。你会发现，这我说过了啊，跟大家一直是解释的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我们说了，我们关于身体的控制哈，身体的控制，我们实际上对于身体控制，我们说过了，我们的有两点跟大家说。第一个是我们的思维，就大脑的回路啊，只有单线程哈，我们不是双线程的哈。第二个，我们身体的控制它也是单线程的，但是在控制上面我们却有两套控制系统。一套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这个叫理智思维神经元的传导控制系统。第二套是我们的叫什么？生物激素，就我们说的腺体控制系统。这两套系统都会对你身体进行什么指挥和控制。但是呢，两套系统所发生的原理和方式完全不一样。你比如说像大脑对身体的控制属于什么？生物电流，属于神经元的刺激控制。它是什么？有规律，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有方法，有条理的。那么我们的这个腺体控制属于什么？它们属于什么？直接的感官刺激。它对身体的控制是属于什么？叫应激性的。就我们学生物的时候，第一堂课我记得啊，生物的第一堂课，单细胞生物最大的什么？它为什么叫生物？唯一它拥有的是有应激性。我们说生物最重要的第一课叫有应激性，就能够对外界的环境和刺激产生反应，对不对？我相信大家都学过哈。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社交焦虑啊，会让我们什么放大到大家就明显感觉到外界的这种刺激被放大了。比如说人家看你的眼神，你是不是觉得就感觉火辣辣的，就感觉很怪异，就感觉刺得痛，一刷不是，对吧？然后人家说的话你就会感觉到难听不舒服，或者是说他是不是取笑我，他是不是针对我，对吧？然后甚至外面的各种声音都会怎么样被放大。所以在这里面你们可以看到，这是典型的生物应激性发生反应，你所产生的紧张冒冷汗，对吧，这个抖动都是因为身体在怎么样做出生物的应激性反应，也就是你是生物。但这件事情呢，跟你大脑对于身体的控制毫无关系，毫无关系哈。所以你们会发现在这个时候是人最难受的，你大脑妄图夺回你的控制权，而你身体呢又牢牢占据了这个腺体，又占据了你身体的控制权。所以为什么你那时候脑子空白呢？因为你大脑所有的生物电流都在去我们叫打通，都在去做一件事情叫打通你的任督二脉啊，就是都在去做打通你的任督二脉。所以你觉得你还有其他的能力去做思考吗？哈，所以啊，这是跟大家讲原理哈。但可能你们觉得我是胡诌哈，你们当作我胡诌也好，但是我只想告诉你，这就是原理。你在这个时候，你身体失去控制了，我们叫实际上就叫失控，啊，不被大脑控制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在社交行为过程中其实是什么？你记住了啊，它有因有果的。有因有果是什么呢？当我们在自己的这种生物刺激的时候，我们说腺体占领上风哈，腺体占领上风的核心原因是什么？我刚才说了，腺体是受外界刺激的，其实这个腺体能够占领身体的上圈核心原因，是因为它先于啊，就我们养成的习惯里面，它先于你的大脑发生了什么进攻，先于你大脑发生了什么控制，先于你大脑发生了反应。这就是很多人做事的时候，我们平常养成习惯的一个方式，什么叫凭感觉，对吧？凭自己的这种感觉来做作为思考依据的同学，最容易掉入到这种状况下面，最容易掉入这种状况下面。为什么？因为你这个时候，你想想，你很多时候都是凭感觉，对不对？凭感觉是凭生物刺激。这个时候一旦有外界的任何刺激，比如说啊，我们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或者是一群人中间，正常我们现在应该在想的是如何去取悦对方，如何去融入群体，我该说什么话，我就像一早说的，应该去怎么观察他们，对吧？去收集信息，如何做判断等等等等，如何开始我的定位，我的目标，如何去切入这些话题，对吧？其实你发现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这个时候你的生物应激性会被调动起来，比如有个同学突然看你一眼，对吧？从头到脚扫你一眼，完了，你现在不做前面的思维了，你的生物应激性会调动起来了，你受到刺激了吧？外界的目光对你产生了刺激反应，你这个生物应激性就是紧张，第一时间就开始紧张了。我今天是不是穿错了呀？我是不是穿的不好呀？哎呀，我是不是哪里破洞了呀？我是不是？对，就像他说，是不是看不起我呀？然后我是不是好土呀？对吧？我是不是太胖了呀？我是不是太矮了呀？我是不是太矬了呀？你们告诉我是不是这样子？一是二不是，你们告诉我是不是这样子？完了，接下来你的应激性反应就全出来了，你的整个身体的应激性反应全出来了，你满脑子就说完了，我怎么办？这个时候你要是跟这个几个人再去说话的时候，你就特别的怎么紧张不自然。然后脑子就满脑子是觉得自己身上不对劲啊，像刘过同学不靠这个感觉，靠什么哈？我刚才说了，不是靠管。如果我再来说，这是你们听到的第一个例子，就能跟你们感同身受的。然后我们来看另外的例子哈，正常比如说像伊斯老师的例子哈，我们说这个没有这个社交焦虑的这些人，或者是已经解决了问题的这些人，他们会是怎么样进入一个群体？首先不是说在意别人投过来的目光，我肯定不在意别人投过来目光或者别人怎么看，我大概第一件事情我就会去怎么样想分析今天是什么样的人，对吧？比如说我如果去走到你们中间，我就会想这个年龄段是18岁到25岁，对吧？首先我就会开始怎么样，你们想我在干什么呢？我在干什么呢？上过我课的学员应该知道我在做定位了吧。你们18到25岁，对吧？然后怎么样，年轻人，对吧？今天的聚会谁发起的，什么主题，对吧？啊，我叫我来，我是扮演什么角色的，是不是？我会去想这些，正常人都会这样想。好，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会怎么样，诶，第一个我应该找谁，我就会开始想我现在要融入进去，我跟自己设目的了嘛，我要融入进去，我现在要借助的，我先找谁，第一件事情我先解决认识的问题。我第一件问题我就会想我要去认识的问题，我就想找找身边完全不认识的人，我说哎，你好你好，那个你知道那个什么刘阔在哪吗？啊，哦，在那边啊，谢谢谢谢，过去找刘阔。哎，哥们儿怎么样，今天是个啥局呀，对吧？这都是哪些，跟我介绍一下呗，对吧？然后就会通过他开始去做什么眼色，我就会开始去认识人嘛，对不对？认识了人之后，在这里面我还会怎么样去发现和定位了，就会去找跟自己关系最相近的，或者是自己在大脑里面我的智慧我的知识能够卡我得住，或者是能够输出一些内容的人去做交谈，去做交流，对吧？你们告诉我这是不是正常，我就会开始这样去做嘛。哎，你们说为什么我没有生物应激性呢？有，也有。我的生物应激性在哪里呢？在我理智之后。你们的生物应激性是在理智之前， 因为生物质应激性，我知道后果吗？我跟你们一样，我也知道后果，我也知道害怕，我也知道难受，但是我更知道，我如果说我的思维已经养成这种习惯了，我知道我如果做出行为就能去改变。比如说我做出行为，我找到我认识的人，我能够去认识到别人，这是改变。第二个，我走过去，一般大家都知道进入陌生场地之后，如果啊，我自己思维，我经历过这些事情带给我的经验和价值是告诉我，我进入这种群体之后，我能够主动去跟人家交流，或者我主动走入人群中，其实这个举动是在整个社交行为里面是最被赞赏的一类行为。就刚开始人家打量你，你们会想想，这是最典型的区别啊！我跟大家说一个非常实用的这个感觉，这不叫技巧，就人家打量你，你会感觉到毛骨悚然，你会感觉到不自在，你会感觉到不舒服的同学，我告诉你，你的社交基本上从这一刻就 game over 了。如果说有一类同学，你发现有人打量你，然后你主动开始走入人群，你会发现打量你人的眼光啊，会由原来的陌生变为赞许。这个是一种感受啊，讲绝对的感受，你们会发现绝对不一样，因为他不认识你，他对你没有期望值，对你没有什么喜好，完全通过外观和行为来判断。往往很多时候你的主动行为就会收获怎么样，人家对你的好感。在社交群体里面，你只要看到一个人从外面进来，比如说是一个房间哈，一个人从大门走进来，很多人都会去打量，但是如果这个人一走到这个群体里面，就开始跟周边人去沟通和说话的时候，所有人的眼光都会变得怎么样，善意，甚至有一些如果做不到的，像你们有一些屌丝做不到的，你的眼神就会变得羡慕，都会变得怎么样，喜爱的这种情形。所以这种应激性带给我的是什么，带给这类人的是什么，这种应激性带给我们的是结果跟你们截然不同，是什么，感觉到什么舒服，感觉到高兴，甚至他会感觉到什么兴奋，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你们看到，这就是说你的思维跟你的行为之间所产生的对应关系。而这种很多同学因为养成的习惯，就是这种叫什么，哎，凭感觉做事，我们说了，其实腺体控制自己的这个过程哈。所以你会发现你很多时候思考问题啊，其实是属于什么，都在解决一件事情叫怎么办，对吧？往往这种受腺体控制的同学都在解决一件问题叫怎么办，我该怎么解决。为什么？因为你都是发现问题，都是看到了一些不好的结果，你才想着去解决。而如果是由思维导出的人，他们会去干什么事情？由思维导出的人，他们会去干什么事情？我要什么结果？你们看到区别了吗？你们告诉我，是不是很多生活人生活中，你们满脑子的思维都是怎么办？你们告诉我，一是二不是，很多人在生活中都是这样的，你解决问题思路途径就是怎么办啊，我不知道怎么办啊，这个该怎么办，你老师那个该怎么办，这个怎么办，对吧？而如果是你能够掌握思维结构的人，应该具备的是什么，告诉自己我想要什么，就我想要什么，我自己该怎么办，你会去想这个问题。这就是区别哈，凭感觉做事人的思维方式跟这个，你说他有没有思维，有思维，我们说的叫被动思维，永远不会是主动思维，因为你没有自己的目的，没有自己的什么逻辑，没有自己的目标，没有自己定位，你根本解决不了这类问题。所以啊，想要收获这类能力的同学赶紧报名我的励志思维法 2357-521534 和800-136-299两个 QQ 号，现在报名就有优惠啊。然后这个里面我们说了，这是我们说在社交焦虑上面我们自身的这种腺体反应和思维之间产生的关系所造成的结果。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心理状况除了这种思维状况之外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接下来还有什么事情呢，还有就是担心在人前出丑啊，担心在人前出丑，像刚才这个蓝银宇哥问的问题不就是这样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所担心的问题和我们自己本身的能力啊是成正比而是成反比，就你之所以担心是因为你能力不够，之所以担心是因为你能力不够，我们之所以担心在人前出丑是因为，我说句实话，我们说了自信心不够嘛，你没有信心嘛，所以你才会担心这个问题啊。但是我们说铸造你自信心，铸造你自己对自己好的感觉的这种过程啊，绝对不是靠想象，是靠什么呢，是靠什么呢，是靠我们去什么呀，哎，去做出好的结果。你要有好的结果，比如说你 你很简单，对吧？你说一群人都在那里，你不会说话，你不会社交，对吧？你会觉得自己自信心不够。但是如果大厅中间有一面钢琴，你钢琴弹的怎么样，就是朗朗那个水平，你要走过去，你不跟人说话，你弹钢琴，我告诉你，你根本就不需要跟人家说话了。接下来是所有人都看着你，所有都静静的听着你，那女生用痴呆的眼光看着你，流口水看着你，对不对啊？是不是啊？你之所以觉得自己什么怕出丑，是因为你不够自信，你没有能力，就是你没有自信的核心啊。像有同学刚才提问说，凭感觉做事人挺感性的呀，算情商高的嘛？我告诉你啊，止水同学，我跟大家再说一个非常非常的道理。什么道理呢？越是凭感觉做事的人情商越低啊，越是凭感觉做事的人情商越低，不是像你想的那样的。因为人凭感觉做事，这里面啊，我说了情商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情商最重要的是对外输出，明白吗？情商这个词的评价不是由你自己来评价自己的，情商的评价是由他人来评价你的。情商是一套评价体系，你明白吗？有很多人不太懂到底是什么情商，我跟大家说清楚，情商是一套评价体系，是一套外界对于你反馈内容、你反馈能力、你反馈各种东西的评价体系。那么既然是外人对你反馈的内容，那么你想，你凭着自己的感觉，你怎么可能去提高别人的口碑呢？这就是情商低的人最大的弱点，就凭自己的感觉，越是凭自己，越是想自己的人，情商就越低。因为什么？这两个中间公式不对等啊。你首先想解决自己的问题，然后去获得别人的好感，可能吗？你首先就想着我饿了，老子就得吃，对不对？你觉得你饿了你吃跟人家获得好感有关系吗？所以你就会像前面同学说的一样啊，我吃饭我就吧唧嘴，为什么？我喜欢，我习惯，我乐意，我高兴，你管得着吗？你对吧？你告诉我，这是凭感觉，这是情商高还是情商低啊？啊，这是情商高还是情商低啊？所以跟你们说的哈，这种感觉一定是情商低的标准啊。那么啊，有同学说你们这脑子就烧坏了，有人说啊，这个不是要做真实的自己吗？是啊，没错啊，是要做真实的自己。那我请问你啊，一句话就跟你说明白，你为什么不在街上裸奔呢？请问你为什么不在街上裸奔呢？能回答我吗？那是不是才是最真实的你的？那是不是才是最真实的你啊？你为什么不在街上裸奔？请回答我。所以你们去想问题的时候啊，如果不犯法，你的意思说你会裸奔吗？如果你不犯法，你会裸奔吗？你告诉我，会吗？你不是抬杠吗？对吧？所以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个最真实的表达，所谓做最真实的自己，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是你遵照自己的内心去做自己，以自己的理想、目的和实现自己价值的愿望的事情，这叫做真实的自己。但是你记住了，不能去违背公众的意志，不能去违反道德，不能去违反法律，不能去违反周边人的什么叫共同利益。为什么这么说哈？因为你记住了，你要做最真实的自己，没错，有很多年轻人喜欢喊这口号，但是除了喊之外，我拜托你有点智商，记住了，智商是先于情商的。有智商的人就要想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如果你都不被身边的人接纳，你做自己又有什么意义呢？那你会被踢出人类社会的，明白吗？所谓的做自己的前提是被周边人所接纳、尊重，并且怎么样，在人群中你要混在他们中间之后才能做自己，是不是这样子啊？你们能够做那个不被人接纳的自己吗？能不能？能不能？能不能告诉我，一能二不能？这个问题都想不清楚的，你就自己真的告诉你啊，那就是智商有问题。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实际上我们在面对这些我们社交行为里面啊，我们所看到出现的这问题，经常都是因为只在乎自己所想，就像刚才这些同学所想问题啊，都是只在乎自己所想。永远你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还有我说的啊，我一次性把答案拿出来，我免得一个一个答呀，这样我拷贝起来很麻烦。我们讲到第三点，关于这个社交行为里面啊，今天时间很紧，我发现可能今天要讲多一点哈。第三点我们讲的，在社交行为里面，社交焦虑啊，第三点是什么？感觉永远没准备好啊，感觉永远没准备好。 是不是这样子？就你们经常解决问题的时候，感觉是永远没有准备好做事情啊！我是不是没准备好？或者说，哎，我再等一下。特别有很多同学这个出门之前啊，有没有一类同学在出门之前有一种这个就出门前的焦虑，特别严重的焦虑，出门前要往返于这个家里面到门口啊，来回这个至少十几趟。一会儿是这个没带来，一会儿又是那个了。哦，我想起一个事情，甚至连出门八竿子不干关系的事情他也会拿出来。哎呀，我衣服是不是要先晒了呀？啊，我那个碗是不是要先洗了呀？有没有啊？不是光钥匙没带，像这个 Rainy 说的一样，出门会做很多没有意义的事情。有没有？一有二没有，一有二没有。有很多说，你看又跟自己加病了，什么强迫症啊？强你个头强！其实这就是像我说的，什么？因为出门了，你要面对，就其实有很多人不太理解啊，自己家里那个大门对自己是有心理暗示作用的。这个暗示作用是什么？你跨出这个门就要走入社会了，你要开始跟人去进行社交了，要去做很多事情了。为什么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做一些其实跟出门没关系的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因为他现在感受到外面的那种紧张，明白吧？就像我说的，永远感觉自己没准备好，是不是这样的啊？这我们说的第三点哈。第四点啊，这个是这个社交焦虑里面最有意思又最变态的，想要，但是想要真的开始的时候怎么样？想真的开始的时候又怎么样？迟疑和逃避，是不是这样的？有没有啊？想要，我很想要啊。有同学说喜欢啊，或者是喜欢一个人。其实像这种东西，我们应该正常是什么？就跟饿了一样，饿了完了之后，你有一盆可口的饭菜，就比如说你饿得要死了，我想吃肉啊，我想啃鸡腿，往你面前一放，你会怎么样？拿起来就啃。但是在社交行为里面可不是这样子，鸡腿往你面前一放，你怎么样？哎，像这个同学说的，怂了，你怎么样？开始犹豫了，开始迟疑了，开始逃避了。对吧？会问自己，这真是我想要的吗？对吧？像刘阔说的一样，怕在对方眼里做不好，留下坏印象。你会问自己，叫千万次的问无数个问题，是不是这样子？什么？哎呦，我是不是这样会做不好，会留坏印象？然后会问自己，这真是我想要的吗？对吧？然后会问自己，这个事情，对吧？会有什么后果吗？对吧？你会问一千问一万，但是其实你是怎么样？很想要这个东西，对于你来说为什么？也就是我说的焦虑。这种人跟人之间，我这里说的不是简单的事情啊，还包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你在真正去解决这些问题，或者是真正得到你所想要喜欢的时候，你会在这里面，我说了，在这之前，你对于自己的未来，对于自己的结果。我们说过的，你这是我前面说的，就你凭感觉做事的这类人啊，他是想不清楚的，他是想不清楚未来的经历结果这些东西，他只有当时的感觉。而当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们得到想要的时候，其实是每一个人都很清楚的明白，你所得到的同时你要付出。为什么你在这个时候逃避啊？因为你害怕付出，因为你怕自己吃亏。甚至我说的这个想要，说最简单的，好多同学听起来不可思议，但是这却是在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类现象，就是说总算可以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了，但是他又不敢。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是不是怕没结果，怕受伤害，对吧？有很多同学，这里面绝大多数男同学哈，是听不懂的，有时候看不懂这样的言情戏的哈。这里面很多女同学，我们的那个女学员呢，出来冒个泡，有一类这个言情戏，这个男生不看女生看的，就这个虐恋，一直就不明白，你明明喜欢他，为什么你就不跟他在一起？有没有啊？这个女生你们是不是特别明白这种感受？一是二不是啊，女生是特别明白这个感受的啊。这个其实你看，这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这也是社交行为啊。那这个，我只是举一个这种男女关系里面这个最容易看到的，有很多时候，包括人跟人之间，不光是男女哦， 我们在社会中间有很多时候跟人交往也会陷入到这种情绪里面，这也是我们说的社交焦虑。因为这种焦虑是什么？是因为你对于结果、对于未来、对于很多东西产生了一些什么不确定性的害怕和预期不明确。就我说的啊，你说展昭就是这样错失好女，好吧，算你们懂吧。啊，第五点我讲的啊，叫之前想了很多，真正见面啥也说不出来。就我们说脑子里面会想很多，就刚才有同学的事前诸葛亮，事后什么不是事后诸葛亮，对，事前诸葛亮想很多啊，想得很好啊。事中的猪八戒哈 啊事后呢是这个叫什么，这个悔恨啊，事后跟猪一样，对，是吧，想很多，非常多，然后怎么样，就是做不到，对吧，见面说不出来，见面做不到啊，见面尴尬，见面冷场，卡在了你。今天去聚会想了，我今天要表现好一点，我今天这个对吧，要体现的大方一点，对吧，像南英语跟他们说的啊，我借钱的时候我想了很多，对不对，南英语哥是不是啊，我借钱的时候想了很多，一去做啊又是个 CB 样子，对吧，是不是这样子啊。但是这个东西我说了，其实是我们社交行为中间，我们说因为什么，因为你在去想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有没有考虑，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当时做不出来。其实有一个最现实的地方，其实很多同学觉得啊，在这个时候很多人得出的结论是紧张，有人得出结论是什么，这个胆小，对不对，有人得出结论是我这个，其实你们觉得这个结论对不对，你们觉得这个结论对不对啊，你们告诉我，是不是因为紧张，是不是因为胆小，你们觉得对不对啊？有同学说对一部分啊，也不全是，有原因吧啊。有同学说也对，其实在这里面哈，我跟大家说，所谓紧张，所谓这些东西啊，其实我说的，刚才我之前就提过，是一种什么结果。你为什么紧张，你们告诉我为什么紧张啊？怕结果不好，其实最简单的原因是因为你搞不定，你没有100%的能力，你们100%的把握搞不定，就你能力不够，所以你没有自信，所以你紧张，这是结果，你们明白吧？所以你们老想去解决，我要不紧张，我要有自信，我要这个怎么样，有胆量，其实这个事情你们发现很难做，为什么？因为我说了，这是结果，是因为你搞不定所带来的结果。那你们说为什么我事前想了那么多，事中不能做呢？很简单，就因为你搞不定啊。为什么？你事前想的时候都叫假设，很多同学又是凭感觉来思考的，你所有的假设都是建立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基础上面。你们每一次想，你们告诉我，包括蓝英语格，你刚才说设想了自己要什么谦卑，要什么，你所想的所有东西都是有关于自己的态度，都是有关于自己的反应，都把自己，就把别人对你的反馈，这些东西都是自己去意淫的。当你真正去实施的时候，你发现一个巨大的问题，人家想的跟你不一样，是不是这样子？你们告诉我，就是因为人家想的不一样，当时环境不一样，当时东西变了，所以你不敢了，你本来想的好好的，到那就变了，你明白吗？你这个时候你怎么样，变了之后，因为你脑子又不会想，你不会这种叫我们主动思考，你是被动思考的时候，你告诉我变了之后你们被动思考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你告诉我那个时候你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是什么？别什么自我保护，我不行，扯鬼蛋，你还没到那一步。你那个时候脑子想的怎么办？对，就我们被动思考的方式嘛。你长期想的，就像我刚才提问一样，你就是想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你能怎么办吗？你告诉我，你不又回到我们最刚开始讲的那个时候的状态了，是不是？怎么办？那个时候又开始怎么紧张流汗，对吧，约束反馈，陷入这种恶性循环。所以我说了，你们在想问题的时候，往往得出的结论都是想去解决这种结果。哎，我紧张什么？紧张是因为你没搞定，你做不好所产生的结果。你明白吗？为什么你搞不定？是因为你这种环境，这种变化，你想的是很好，但是实际上它会变的呀。你所有东西考虑的时候，你只考虑什么？自己这一块的东西，你没有什么 一个正常的思维体系或者是逻辑去想整个问题，那你当然会有一些什么叫顾此失彼，当然会有一些怎么样，这一方面没考虑周全，那一方面没想清楚，而且很多时候你们想的问题又那么的狭隘或者是片面，你说你怎么搞啊？你看这里面又有同学来了，有时候想太多还不如不想，这是属于典型靠情绪来做事的同学哈。你试试不想啊，你就试一试，你这辈子你不想，你看看什么结果，你最后的结果一样，你还是在想怎么办，你永远要应付出现的问题的。边做边想，唉，任何事情都是边做边想，但是事前想、事中想、事后想都要想。有一个人在做事的时候不想，一定出问题，因为骂人都是这样骂的，你是猪啊，你有没有脑子，你为什么不想一想啊，对吧？很多出错事就是你不想，很多时候出问题就是你不想，对吧？所以在这里面我说了哈，你们出现的问题其实有很多同学不明白，我今天跟你们说明白。最后剩下三点我抓紧时间说啊，第六点，从来不主动啊，从来不主动啊，我们社交焦虑的这种状况从来不主动。你有很多同学这里面啊，女生啊，我来说女生的例子啊，我们照顾很多女生，你们在这里也是经常有很多女学员，你有空你喜欢人家你会怎么样，我们常说的叫女生暗示，她会有1000种暗示方法，但绝对不会有一个主动告知，对吧？当然你会说这是男性跟女性角色扮演的不同，性格不同驱使所在。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面无非是说你要不要达成自己的目的啊。小小江同学说有的会主动啊，有的会主动，那我告诉你，你会主动的往往是跟你关系不是那么敏感的，就关系我说叫敏感，就是社交焦虑往往发生在那种敏感期，你们知道吧？你说你跟你死党跟你闺蜜你有什么好社交焦虑的，是不是？所以记住了，凡事它是有前提的，社交焦虑发生都是在那种敏感期，包括身边的朋友各种各样的这种事情，所以在这里时候你往往就会缺乏主动啊，这是女生啊，跟其实往往说的还是异性。那男生我告诉你有很多也是这样啊，这就不是说异性啊或者什么约会了，有很多人实际上对于这种社交行为过程中所谓的主动所谓的被动是甚至都不理解意思的。我想问一下，在这里面有很多同学，你们认为这个主动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人明白？有人觉得主动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要跟人家去主动说话呀，是不是要主动跟人家去打电话呀，是不是这就是主动啊？嗯，你们觉得是不是这就是主动啊？有同学主动沟通达到目的。我跟大家来说啊，什么是主动什么是被动哈。刚才其实就已经跟大家说了一半了，常问自己怎么办的同学，这一定是被动，自己想要去达成什么样的目的和结果的人，这叫主动。那么主动的过程中里面，除了我们和主动跟人家打电话，主动跟人家去交谈，这是主动很容易了解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主动里面还包括除了在现场及时当下的这种行为之外，还有很多自己在思维上面的主动，还有很多在思维上面的主动。比如说你能不能够去把这件事情的结果做好，让人家对你产生好感，其实这是主动。有很多同学不太理解这个主动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你，你让人对你有好感，我们常说的一个话叫什么，掌握主动权，这才是主动，对不对？掌握主动权，这才是主动。在说话在构思的时候，你能不能够让人家怎么样，哎，听懂你说话的意思，这才是主动，明白吗？你们老认为那个主动那是最浅层最低下的，比如说你去主动跟人家说话，这是主动吗？我告诉你 no way， 你去跟人家主动说话，说出来的话人家这他妈是个傻逼。你告诉我，你主动了吗？你主动了没？一主动二不主动，你获得的结果是不是主动的啊？你们认为自己就主动呢？我主动跟人家说话了，你们跟易老师说我主动跟人家说话了，我主动跟人家发信息了，你们会发现最后的结果很被动，被人骂傻逼，你怎么叫主动啊？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我说了，你们很多人不太懂什么叫主动， 主动，我们说的是你要在这个社交行为过程中，你跟人交往过程中，你要拥有主动权。这个主动权是不被人家排斥的，是不被人家讨厌的，是能够被人接纳和喜欢的，甚至是能够顺从你的一些意思来办事的。你其实说社交，要刚才有同学说做自我，其实每个人都想做自我。做自我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你达成自己的目的嘛。你连人家都不喜欢你，人家都不跟你在一起，你达成什么目的啊？我们叫一边去，自个玩去，对吧？你自个玩去玩啥呀？你玩鸟啊？所以在这里面我说的，很多同学不怎么样，从来不主动。这里面说的是从来不主动思考，从来不主动做出好的结果，从来不主动让人家喜欢并且接纳你。你做事的方式就像我前面说的，应付的怎么办，对吧？啊，这个结果不好啊，有很多同学我喜欢我不喜欢，对吧？你就是这样去判断，你怎么可能获得主动？你跟人主动说话他会被人家讨厌，你觉得你主动啊？第七点，严重的玻璃心啊，这个就我刚才说的，包括跟自己定位来上课的时候，我社交恐惧症。很多同学现在因为生活条件好了，社会环境资源好了等等这些东西，造成了，特别是很多独生子女，造成了现在很多事情是一个很严重的玻璃心，一点点事情就觉得，哎呀，这个什么了不起，哎呀，天花塌下来。我就说句最实在的话，比如说你们觉得社交过程中，你们如果出现了社交焦虑，你们觉得这个事情严不严重？严不严重？你们觉得这样子下去行不行啊？啊，严不严重？行不行？有人说不严重，有人是说无所谓啊。所谓的玻璃心啊，其实说句实话，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其实说到底，什么问题都是没有问题。人都要成长，人都会遇到问题，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状况。你遇到这么点事情，你就觉得天会塌下来，你说你是不是玻璃心？好吧，你不认，不认我再来说，人家看你一眼，上下打量你一眼，你就觉得自己，我是不是没穿对，我是不是搭配不够好，我是不是胖了，我是不是瘦了，你说你不是玻璃心啊？男英语哥，你跟人家借钱，两句话没说好，对吧？人家就觉得你这个怎么样？你在这个时候满心的情绪是什么？根本就没有想过去解决，让对方对你的感受好，而是满心的都是在这里玻璃心，像一个林黛玉一样的在这里憔悴的认为，哎呀，我多难受，我多不好，我想的问题没做到，我怎么样。玻璃心的结果就是只有很容易碎，这个人是个躯壳。因为为什么？你不够坚强。坚强来源于什么？来源于你的行动和行为。往往玻璃心的人都是徒有其表，内心戏特别多，但是从来都不做的人。像南英语哥，你说要我给你建议，很简单，去跟人家道歉，去跟人家认错，去请人家吃饭，去叫哥们去喝酒，去跟人家交朋友，就这么简单。你想那么多玻璃心的事儿有用吗？你们告诉我，你们想那么多玻璃心的事情有用吗？能解决任何问题吗？能吗？能不能？你们觉得你这样对还是我说的对啊？去跟人家做任何事情都好过你在这里面，哎呀，这个哀怨自叹，你跟人家喝个酒，跟人家道个歉，跟人家打个笑，你跟人家出去玩一下，怎么样都比你好在这里自己玻璃心好，对不对？玻璃心之后的放大小事件啊，很多同学放大小事件，一点点事情就不得了了，一点点事情啊就天塌下来了，一点点事情就觉得自己啊人家看不起自己。其实人家说一句话叫说者无心听者有心，就是这个东西。人家说一句话根本就没有针对你，你啊，你不要把它放大了，觉得就是针对。说了这么多都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社交行为过程中的这种现象。就像我说的，解决问题我们得怎么样？哎，我们得讲原因。你们说为什么到底有社交焦虑？哈，一嫂子跟你们一一来解答哈。第一个，我们首先呢不得不承认，社交焦虑的这个产生啊，它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特征，叫生物性。因为我们都是人，其实都是生物，那么生物所带有的一些群体特征和生物性依然会带到我们日常的行为中间来。生物性里面，我们所对于陌生状态都会缺乏安全感，对吧？这个不光是我们人， 你们自己抱一条狗抱一条猫，把它抱到这个陌生的这个人家家里去，你都发现它卷着尾巴缩着一团，对不对？这就叫生物性会缺乏安全感。人也一样，我们也是生物，所以在这里面精神紧张会产生，不会产生，你的荷尔蒙分泌、肾上腺分泌都会开始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这就我叫腺体控制。这个腺体控制会去分散你的注意力和思考能力，因为占用了你身体上的通道嘛，从而因为你的思维这种混乱，因为你的思考能力低下，就我说的前面说的空白，你会做出不恰当的行为，对吧？有很多同学是不是你会做出不恰当的行为，从而产生什么恶性循环，从而产生恶性循环。在这里面你会发现，其实这个过程对于你来说很多时候是因为什么，我就像前面说的原因，是因为你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对于自己身体的指导，对于自己行为的指导是更多的依赖于生物性。但我们说了，我们常说一句话，人毕竟是人，是智慧型生物，智慧是在生物之前的，我们要有自己的什么叫理智去控制自己的什么行为，这就是我们要用什么去加强自己思维方式，通过去强化自己思维神经元，也就是说我们有自己的明确的思考的这种途径、步骤和办法，让自己不被情绪所左右啊，这是我们常说的去改变的一个方式，这是第一条生物性，这个很好懂。然后第二点呢叫心理性哈，就像刚才蓝英宇哥所说的这个问题里面最具代表性的啊，想找到自己的存在感，就过于关注一个点，对吧？蓝英宇哥刚才就说了，过于关注一个点，从而忽视了与周围环境和人的互动，造成突兀的状况，产生不好的后果，这个是我们说的心理性。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社交行为过程中往往其实都会去，比如说我们说有同学说事前想得很好，其实事前想得很好，你想什么？你只想了一个点，你们所关注的也只是那么一个点，你可能有很多的事情，比如说你事前就像蓝英宇哥去借钱一样，他可能想了啊，我要态度好一点，我要说话好一点。但我请问你，有两种情况你考虑过没有？第一个，人家可能也没钱，或者人家正缺钱的情况，你考虑过吗？第二点，人家这会正在情绪上失恋痛苦，或者被家里骂，有各种不好的因素的时候，你考虑过吗？蓝英宇哥，你告诉我你考虑过吗？你考虑了啊？没考虑？嗯，对不对？所以你说你这种情况你能保证自己收获好的结果？你有可能你都不明白为什么那一天这个结果不好，可能人家语气不好就是因为人家情绪也不好，对吧？所以你在这里面你很想去找到自己的存在感，去体现自己的礼貌，去体现自己的价值，去体现自己各种东西，但你所想的东西都是过于关注了一个点，而忽视了与周围环境和人的互动，所以你最后的结果你不好，对不对？这是我们说心理性，你只关注面不够，脑子里想的这个东西太过于什么自我、唯我和单一。然后第三条叫习惯性，长期缺乏啊，这个就是没有办法，这个是后天中的先天啊，它实际上不是先天，但是在后天成长过程中因为有一些因素你没有办法改变，比如说长期缺乏社交环境，造成能力上的缺失，面对具体的人和事都不知道该如何做，从而产生退缩和焦虑。这里面我们最常见的这种形象代表就是这种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对吧？最常见的这种代表啊，当然在其他的还有一些这个家里面管得特别严的孩子哈，也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啊，家里面这个管得太严，从小就会出现这种什么长期缺乏社交环境，在能力上造成缺失，面对具体的人和事都不知道该如何做，从而产生这个退缩和焦虑，对吧？这我说的习惯性哈，医生所爱说形成的习惯，这就是习惯嘛哈，因为你长期的这种生活经历带给你。但是你记住了，我说了这个是后天，也就是说你的习惯是建立和养成的，但是是因为后天原因产生的，你是可以变的。举最简单的例子，就举我说过，原来大学有个室友就是农村来的孩子，他来的时候就是真的不怎么说话，真的不敢去交流，因为他什么都不懂，对吧？我们那个时代电脑还是很新鲜的东西，他连电脑这两个词都没听过，更加别说看见过，对吧？ 所以在这个时候，当我们还能去打，开始能够去打电脑游戏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对于他来说，他是根本融入不了这个群体。但是实际上，随着我们学生时代的告别和结束之后，到后来他进入社会这个过程，我们看着他一路成长，他现在其实出落成一个什么，我们不当然不是标志的大姑娘哈，因为我们是男生寝室，哈哈，他也成为一个什么，在社会上面这个是独当一面的一把手，对吧？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它是可以铸造也可以改变的啊。那么在这里面习惯性讲完了，这个大家都很好理解。再讲一个哈，这个呢我归结为什么呢，叫特殊性。这个东西呢有很多今天在现场的同学一定会有感同身受的一个感觉。什么呢？因为一件事情或者一个心结，让自己的关注力根本不在当前、当下和眼前，更多的是容易出窍，所谓心不在焉、魂不守舍，没有兴趣也没有心思，没有能力社交。这个是很多人在谈论这个社交焦虑的时候所缺乏的一个点哈，很多人不会去考虑这个点，因为这个点是属于我叫特殊性所造成的。这种特殊性最常见的，比如说有很多同学失恋，有没有，对吧？失恋有没有，对吧？还有一种哈，家庭的特殊变故，有一类小孩子在从小长大的过程中，家里出现了特殊的变故，比如说父母的离婚，或者是有一个家长的去世，对吧？等等，对自己产生了巨大的打击，有没有？这个情况其实在绝大多数人的研究里面是不会去说这个问题的，但是这确实在我们社会里面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存在的一种现象。我们现场有很多同学有这些问题啊，有很多同学真的不是说天生，就你前面说的那些成因我其实都没有。有些人不明白，就是尹老师你说那些东西我都没有，为什么我会这样子？但是我告诉你，有一类同学他们之所以造成有这种社交焦虑的情况，有社交障碍的状况，是我说的这个问题。在特殊性上面，因为就说白了就受过啊，对，就这位同学说的受过打击，对吧？因为一个事件或者是一个心结，你受了打击，让自己的关注力，你其实就那时候，你包括从那之后你到现在，你对身边的人和事情都会有一种不是特别关心的状态，是不是这样的？都会有一种不是特别关心的状态，然后呢很多时候会思想开小差，发呆，然后心不在焉，魂不守舍。但是这个东西你也知道自己有问题，你也知道自己想去改变，对不对啊？像同学说习惯了，这个习惯不是好习惯哈，因为其实你们之所以说到底嘛，你愿意来听，其实说到了，我就说他是什么，是想改变的。当然有一类同学完全不想改变，把自己封闭起来，就是我前面说的那种啊，那是有病了哈，那是要去治了哈。你嫂子在这里明确的跟大家说哈，所以在这里面我说了，其实绝大多数同学还是什么想去改变的，因为你只是焦虑嘛，你只是有这些问题嘛，而且这些问题对于你们来说，我也可以明确很实在的告诉你们，是可以改变的，因为没有至于到那种地步，你无非就是要解那个心结。我们在生活中也看过很多的例子，解了那个心结之后，你依然可以成为那个快乐、坚强、自信，并且被人喜欢和接纳的那个自己啊，这是告诉大家可以的。然后最后一点哈，成因心态性，这个呢说句实话跟习惯性有点类似，但完全不同啊。这里所说的是受压抑或者受教育经历，让自己内心的心态性格扭曲，与人在交往的时候偏激自私，不自觉造成这种关系的紧张和孤立，社交体验并不好，从而变本加厉。这个呢有很多同学说跟习惯性好像是一样的，但是啊记住了，习惯性跟这个中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习惯性跟这个东西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习惯性是说你养成的这个习惯是属于什么？属于你在成长环境中的一些缺失或者是一些东西，它让你是什么？没有这个社交的环境是缺乏。但是心态性是不一样的，心态性它不缺乏社交的环境，它在这个过程中是心态扭曲了， 长期被这种教育，就比如说人家教给你，天天教着你啊，我们见到有一些教的，就从小教给你就什么，比如说我说这个家庭，有的出来就是父母家庭都吸毒的，那教给小孩子就是坏样子，对吧？他不是没有社交性，他是有社交性，但是因为教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变态的，是不正确的，是让心理和性格扭曲的。或者是说还有一种情况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有些事件的压抑，让自己产生了一些什么，这个事件就不像刚才前面说的一个大事件，它是无数小事件的这种东西让自己压抑，产生了性格心理上面的一些扭曲，让跟人，当然我说这个扭曲还没到变态的程度啊，我只是说扭曲，与人交往的时候偏激自私啊。我们这里面有几个学员哈，我不点名了，包括今天刚才我说的哈，某一位也是这样的，说话的时候就不会让人怎么样舒服，说话的时候就让人不舒服，就和我跟刚才跟我说的我那个大学室友跟这类人是不一样的，对吧？他农村出来还是腼腆，他不被人讨厌，但是他缺乏社交的这种什么，他有焦虑吧。但我说的这类是什么，他跟你说喋喋不休的说，说会说很多东西，然后让人说出来的感觉是什么，不舒服难受，你不愿意接纳，你甚至会讨厌他，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啊？有人正打字的时候都在跟你们演示，有没有？对吧？包括有很多同学自己在有的这个东西，我说了啊，这个东西并不是说你在这里面只有一点啊，或者是说某一个点，在这里面我说这上面这些成因啊，对于你们来说你可能会有其中的两点或者三点，或者在这个时候有这一点，在下一个时候你会有下一点，但是记住了，这些东西对于你们来说都是造成你们什么社交焦虑的一个什么原因，这些原因对于你们来说实际上会影响到你们日常生活中，就像我前面所描述的那些状况，你们会产生这一系列的问题。哎，叶西同学问得好，有没有解决方案？所以你这属于最典型的哈，刚才我说过之前在社交行为里面，你这是属于哪一类呢？你自己知道吗？嗯，属于哪一类呢？对，怎么办？怎么办？其实我说了啊，首先第一个，你们都希望是说怎么办，往往怎么办的时候呢，你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带有什么期盼、急切、马上想得到的状况，对不对？实际上我刚才说的期盼、急切、马上想得到是什么状态，就是清风细雨所说的焦虑的状态，是不是这么回事？你要问啊，我有什么办法吗？有什么解决方法吗？是不是期盼、急切、马上想得到，是不是体现出你那种焦虑？实际上我今天开篇，今天在开篇第一时间跟大家说的是什么，这里面每一个成因，你们看到刚才我说的这些形成的原因，你们都认可吗？你们先告诉我，你们都认可吗？就觉得对不对嘛？我们再来讨论下面嘛。如果不对，就没什么好讨论的，对吧？我刚才说了为什么会有社交焦虑，我说了那么多，你还问啊？哎呀，这位同学，我都已经打出来啊，为什么会有社交焦虑哈？你们既然认可这个东西，我们在里面可以看到，这其中的无论是生物性、心理性、习惯性、特殊性和心态性，没有一个东西是说你昨天养成的、昨天产生的，有没有说只有从昨天才开始产生？有没有一个是昨天产生的，或者是上周产生的？有没有？你们告诉我啊，有没有一个是昨天产生的？有没有一个是上周产生的？有没有？它是不是一直贯穿你整个成长的生命过程中？所以啊，就我今天说的，冰冻三日非一日所寒啊，冰冻三尺非一日所寒，这个东西呢，我们改变，你要问我有什么改变，我今天确实跟大家列了两点解决途径，除此之外绝无他法，你们不管听谁去说一定离不开这两点。第一点，做好事有好的结果，让人主动靠近你，这我说的掌握主动嘛，其实说白了社交什么人与人之间嘛，说白了一件事情，首先让人喜欢你，喜欢什么？不是喜欢你说话，而是喜欢你做事儿，就你能够把事儿做好，对吧？跟人在一起的时候，对吧？比如说我们有一技之长， 会弹琴，会画画，会唱歌，这个东西你不用跟人去做社交，人家都会喜欢你，对吧？现在那么多粉丝群，对吧？你能做到最极致，就会有人喜欢你。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积极尝试，前面说的做事，后面从做人开始，积极尝试，从小处入手，让自己能力和心态一点一点的增长。就你我们说的生物奖励，其实一定是从什么最基础的这种方式一点一点来积累。你别想着一口吃个胖子啊啊！刘寇同学，可是与女生要交往的时候，有时候要说话呀。我就跟你说一个极致，我有一个朋友去泡到一个美眉，甚至是我们那个时候学校公认的校花、系花之类的，人家就从来没说多说过几句话，每次约会他就只是干几件事情就完了啊。所以对于你这样的，我说句实话，你所想的问题永远都是只停留于现在眼前当下，你只想要的都是马上结果，你无非想要的是与女生交流要说话呀，那你还没想过你现在马上要的最好是说能不能教我马上推倒呀，对不对？不好意思，我们教不了这个哈。所以实际上我说了，这个东西的改变肯定不是一朝一夕的。我们现在今天跟大家去讲社交焦虑，这么详细的跟大家去讲第一个社交跟社交恐惧症的区别，社交焦虑跟社交恐惧症的区别，第二个讲现象，第三个讲成因，其实是什么呢？告诉大家两点。第一个，你首先得去怎么样建立你这种思考的思维习惯，能够让自己在主动解决问题的思路上面有自己的一整套思维方法，你才能够怎么样去替代你所谓的每一次问自己怎么办，明白吗？你天天问自己怎么办，问别人怎么办，你得自己给出自己答案。因为你们别忘了，我今天告诉你怎么办，你回去没有一个人会做，你也没有一个人会懂，只有自己想出来的，自己明白的，自己心里面真正的那一个想法和 idea， 你才会去执行，才会去做。那这些东西你要把它想出来，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的天生智商。别扯了哈，我们谈论的是后天情商的问题，靠的是你思维体系的方式。欢迎报名我的立体思维法 2357-521534 和 800-136-299 两个 QQ 号，现在报名就有优惠。第二点，你说的除了这个思维之外，我们在社交行为过程中，我前面说了，你都只考虑你自己，只考虑你现在，只考虑你当前，那么在社交行为过程中，包括我们所讲的什么教养，包括我们所讲的什么行为方式，包括我们所讲的在社交行为中的等等等等等等，这些内容也是需要我们怎么样去学习的。这就是我的什么结构化社交的课程啊，包括了我们的社交教养、伦理规则、关系逻辑、人性逻辑，以及我们社交关系的思维构建啊，和我们所讲的真正情商的内容，情商四部分，自我意识、社会意识、自我管理和关系管理，沟通的技巧与艺术、行为方式和心态建设，针对的都是我们今天所讲内容里面帮助大家去提高的实质课程哈。你问我还有没有其他方法，我觉得也有其他方法吧，但是绝对不会是说我们说的今天就能解决哈。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你们有社交焦虑，其实啊，不能说病态，但是会有一些问题，这些需要我们一天一天的去改变。我们提供这个方式哈，这里是凡事都有解，我是怡思，欢迎大家去报名我的立体思维法，学会做事儿；欢迎大家去报名我的结构化社交，学会做人，让自己走入社会的时候，在做人和做事方面都能够去提升和改变自己。我们的报名热线2357-521534和800-136-299。欢迎大家去赶紧报名上课啊，因为现在我们还有价格优惠。同时也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的个人微信号，跟大家进行互动啊。i-think2014 英文单词思考的意思 ,THINK, i-think2014, 跟大家进行互动，答疑解惑。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有我们今天的录音，往期的录音，我们的录音转文字，有我们的小文章，干货内容知识点的分享，欢迎大家去关注，直接在微信搜索框输入凡事都有解五个中文字就能一键关注。也欢迎大家去加我们的分销推广 QQ 群3197-25499，在这里面去学习，去成长，去挣钱啊，帮我们推广课程， 把这个课程介绍给他人，帮助他人，让自己在这里学习和成长，还能挣到钱，何乐而不为呢？加我们的分销推广 QQ 群31972549，也欢迎大家登录喜马拉雅电台，直接搜索凡事都有解带 V 的官方频道去收听我们录音，去点赞，去打赏。在电脑面前的同学欢迎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中间的二维码。其实今天跟大家谈了这么多啊，我觉得是这样的，懂的会恍然大悟，不懂的依然会不懂，希望在这里面能够帮助，尽我们所能帮助那些需要的能够改变的同学啊。这里是凡事都有解，我是一思，等着你们来上课，我们一起共同进步，一起成长。两门课都是新开，马上就要上课，大家赶紧抓紧时间行程报名，好吧，800-136-299-2357-521-534两个 QQ 号。好，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哈。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再见哈。